弥陀佛，大家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阿罗汉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今天呢开始宣讲的是行菩提心学处当中的精进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精进的话，也是相当重要的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任何一个修行人，哪怕是你具有智慧具有这个其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德甚至就是说胜者七才的很多的因素你都具足，但是说如果没有精进力的话，那么这一世的修行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按照一般传统的经教的讲法呢，这个精进它单独的体相并不具备，它是说是可以贯穿在六度当中或者贯穿在其余五度当中。比如说在布施的时候显现出你的精进力持戒的时候显现出你的精进，安忍的时候显现出你的精进等等这个呢，精进它是通于其他五度的是通于其他五度。所以说作为修行人呢，如果他先天的条件非常的优厚，但是呢如果缺乏了这个精进，他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不是很精进的这种下等精进者，甚至于不精进者的话，那么寄生当中跟解脱根本是没有这个不可能有挂钩的机会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历朝历代，哪怕是像弥勒日巴尊者这样的非常殊胜的修行人，非常立根的修行人，他都是要通过无比的这种精进力而最终才可能获得寄生成佛的这种成就的话，那么作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的话，贪嗔痴烦恼还是比较粗重的凡夫修行人来讲，如果再不依靠精进来修法，那么这个不要说寄生成就了那么来世的善趣是否能获得呢？那么详细的看一下自己所造的这个恶业的角度来看，还是需要呢这个警醒一点。所以呢不管是好就是上根立志者，还是呢一般的这个普通根性者，这个精进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呢我们在这一堂课的最后面就是引用的这个校正也非常的经典，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修行人的话，他具有智慧财产权利等等那么但是没有精进的话，那么是不能够得到彼岸。就好像一个商主呢，他虽然有船这个船也有了，他上面呢没有这个船桨一样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把这个精进呢用这个分来形容，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个舟子，但是呢没有这个风力的话，他没办法到达这个彼岸，也有这个方面的将大圆满行心修习呢也从这个角度来做比喻，就是人一旦有了精进他什么都有人一旦没有精进的话他什么有就等，但是呢都相当于没有就是可以这样子来说。那么我们具体要学习的就是单单就是说这个粗大的角度道友们一听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精进，那到底什么才叫精进？精进它也要分有这个正确的一种精进的相，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只能说暂时的角度来讲呢它不成为障碍，但是呢如果说在长期的这个时间在修行下去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不正确的这个精进相它也会存在，主要还是跟自身的发心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讲我们在学习这些殊胜的教研的过程当中，几乎每堂课都强调了发心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相续当中如理如法的去修行就对于前面的这个四种共同加行如理如法的去修行，乃至于后面呢这个按照真正的传承上师的教研如理如法的去串起菩提心，这两个基础的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则全部都有了没有则全部都不会有就是你如果这两个这个根基没有打好的话，那么你以后修任何的法你没有用就是说不可能修成功，就是可以很肯定的这样讲其实这个不光是说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讲法，在只要是佛教的内道 实际上呢，就是大乘的这些法义的话，它任何的宗派，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各宗各派，它全部要在这个方面呢要尤为注重的，否则的话你是修不出去的。而且呢，你修的这些法全部都会被世法所摄，没办法，也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呢，就是最终啊，就是说是如果是连基本的出离心或者这些菩提心都没有到位的话，你这个修的好一点也就是个人天善法，那么还是呢就是基本上直接说机身当中获得解脱呢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反复的强调啊。以前呢这个我记得上师仁波切在好几年之前曾经给我们讲戒律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说过，就是说作为啊我们来这个喇嚷求学的这些佛子们，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啊，即便是呢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成就啊，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话，但是只要你能够带走一颗菩提心啊，那么你实际上就你到这个喇嚷求学是不虚耗的，就是等于是你带走了最珍贵的一个如意宝，已经呢就是装在你的相续当中带回汉地了。也以前确实也讲过这样方面的教言，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并不是说否认一些高深大法的它的这个殊胜性，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想依靠这些殊胜的法而呢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成就，首先这个前面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一定要有，否则的话这些啊这个甚深的这些法义在我们相学当中很难起到真实的作用啊。这是呢在课前的话再稍微强调一下。那我们下面呢主要来看这个精进呢，在这里在这个前行里面分成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还假精进，第二是加行精进，第三是不满精进啊。这里面的这三个角度呢跟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啊讲到的这个我记得是这个单着恶世懒惰还有同恶懒惰和自清零懒惰呢有两点呢就比较类同，还有一点呢就是不满精进这一条呢不是很相同。那么我是希望啊这一堂课呢就是把整个精进的这一章节讲完这个时间的话就是比较短暂啊，即便我讲两个小时，那么也是呢一堂课的话，这一个引导就讲完了。我希望道友们回去以后再温习一下，就是除了前行的这部分我们该要掌握的内容之外，再温习一下入行论的这个啊精进品啊，看一下上师曾经的这些讲记和教言窍诀，自己呢温习一下。那么最起码我长久的我不敢说啊，就一般的人来讲，如果你真的如理如法的啊，再去看一下这些内容的话，曾经可能几年前学的入行论，那么现在重新看过，最起码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能够触发自己的精进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人生难得啊，寿命无常，我们的这个人生非常的短暂，如果要想在这个短暂的、很有限的这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使啊造出这个使得自己今生乃至于来世生生世世的这个大福报，以及呢生生世世能够执于正法上师甚至获得成就的因缘的话，那么这一世需要精进啊。如果不精进的话，那么这个珍宝人生就已经被空耗了，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这里呢再讲讲到这些道理的话希望就是也只是作为我自己也实际上提醒自己，那么作为在座的道友们我们共同交流法义，那么希望呢对你们能够有一种呢这个良性的这个作用啊，这是呢也是我的这个目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辅导这一章节的第一个还假精进，就是当听到往昔诸圣者前辈诸佛菩萨的事迹行为以及为求正法历尽苦行的历史传记等如何如何时，不能认为因为他们是佛菩萨才能做到那样苦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进而懒散懈怠，而应当思维他们就是这样修行而获得成就的。我们作为他们的追随者，虽然不能胜过他们，但必定能获得同等的成就。如果他们也需要经历那样的苦行，策力精进，那么我们这些为深重恶业所逼，无始以来未曾修持过正法的人，为何不需要苦行与精进呢？所以我们要在心里想，如今已经获得了暇满人生，有幸遇到了具有法相的上师，听受了甚深教言，具有如理修持正法的缘分，此时此刻怎么能不历经苦难，肩负重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诚心诚意来修持正法呢？一定要立下这样的誓愿。 啊，这一段的这个短短的教言呢，它里面呢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已经就是讲得非常的精辟。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就是这种呢精进它所对峙的这个唯品是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按照这个入行论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曾经上师引用大乘阿毗达摩论里面的这个观点说，所谓的这个懒惰，它属于是一种愚痴。那么它是障碍善法的一种心所啊，就是一种心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实际上我们在对峙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种心态主要是侧重啊，就这个还假精进主要侧重对峙的是哪一种想法的人呢？他就认为啊，这个就是说是像这个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圣者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以及佛菩萨的传记，这些只是呢那种佛菩萨示现的人才能够做得到啊，而我们自身的话是根本没办法做到的。其实这个观点呢有点相似于就是前这个入行论里面所讲到的自清零懒惰，就觉得自己根本是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能力的啊，不可能有这样的这个能力。那么虽然说看到往昔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寄生中通过精进的苦行而得到成就，但是的话自己呢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呢就是可能觉得我的业障很深重，或者说我的烦恼很深重，或者我的善根资粮是不可能跟这些高僧大德去相比较啊，这是一种傲慢等等等等，用很多的想法来思维的话，那么这是在这里来做一种对峙。那么对峙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这个去如理思维呢？就是说实际上他们这种修行啊，就是他这种苦行的修行使得感召到他寄生获得成就。作为我们这个后学者来讲，虽然我们确实不敢说自己的这个根基意乐能够与这些高僧大德相比较，但是也不能够就是说是我没法胜过他，但是也不能够就是自己的话就自我懈怠，就是源于我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就自己就放松好了。其实呢这种想法它就是我们这里说它属于是一种愚痴。这个愚痴的来源呢还是对于真正的这个法义不能够完全通达的这个缘故。另外一个的话也跟自己的这个前世的一些业障有关系。所以说在这里呢讲起这一段内容的话，这一段字面呢是很好理解的。我们关键的是要了知如何去对峙。那么第一个，首先自己要明白我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平时自己心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在原谅自己的时候，有时候呢碰到一些散乱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不想学法，然后自己在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是不是在有一些比较相似的比较这个类同的一些想法在自己的相续中存在。这一条呢首先需要有一个正知正念的力量，尤其正知的这个力量要去反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说发现自己呢还是也会经常犯这个毛病，就是经常会用一些我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我每天能够挤出一点时间学法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子的这种想法来就是说安慰自己，让自己呢就是能够接受自己的一些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散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需要用这个角度呢去对峙。其实这个对峙的方法呢有很多，那我们今天就针对于这个内容呢再讲一些它这个上面的道理。当然这个一个方面呢入行论里面的这个对峙法，它对于这种自清零懒惰这种类型的话，它从加行正行后行三个角度来讲。那么首先呢加行它需要有这个四个条件，对吧？大家可能听了以后就还有点印象，就是说信解、自信、欢喜还有放舍，以这四种条件呢来调制自心。正行的话就是以正知正念呢来这个护持自相续，而有一个如理的取舍。后行的话就是自己呢会获得这个自在身心自在。那么当然这一段内容呢是也是属于入行论里面很大的一块，今天这里肯定不能够一一去分析，我给你们一个思路的意思，就是你们还是需要去重新温习。然后有可能因为道友的根基不一样，每个人呢他有可能通过这段教研或者通过那段教研，使得自己心里面有一种感触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够轻易的去浪费这个侠满难得人生。那我们如果言归正传说起来，前行本身这个前行本身华智仁波切的教研在给我们激励的时候，就是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往昔已经获得成就的前辈高僧大德以及诸佛菩萨，他们的这种历经苦行，虽然说我们不能够超胜他们，但是应该也要获得就是跟他们相同的这个成就，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么这个观点在分析的时候，在对于这一条 所以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要分析，就是跟自己相比较起来，其实自己的业障更深重。那么如果前辈的高僧大德都如此精进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精进？所以呢，这里面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引发出这种动力的一个想法的话，就是后面所讲的，在心里面要去再再的思维，已经获得了暇满人生，遇到了具象的上师，听受了圣深教言，具有如理修持的缘分，就是你有这个闲暇修持。这个时候如果自己不精进的话，那么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这个东风呢，自己一直没有刮得起来，就很麻烦。所以对于这一段里面就说明什么呢，如果自己出现了一些这个自我懈怠的这种相啊，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如理如法的去观修前面的四种加行，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当然共同加行呢，从按照前行的引导来讲，它有六个，对吧？那么我们平时呢，总体来说呢，就是说四加行是这样讲。那么这四种加行，你要真实的自己去感受啊，我的这个人生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按照这个前行的这些一字逐逐次的这个引导的教研，一个一个次第去观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非常非常难得稀有的这样的心，而由此生欢喜，就觉得自己好幸运啊，就是这无比幸运的啊，我得到了这样的这个暇满人生。那么你又遇到了这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能够如理如法的啊引导你走这个解脱道，并且呢，就是说这样的这个具象的上师也是难值难遇。我们以前呢在讲到一指上师的部分的时候，也经常说，假如说这个人呢真的遇到了一位具象的上师，那么他是大福报者，就说明他的这个修行已经成就一半了，可以将来啊，这个不客气，就非常非常中肯的方式都可以将来表述，上师在我们的一个人的整体的修行过程当中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同时，你又听说了上师给你传授的这些圣深的教言啊，而且呢你自己实际上是有修行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可能说啊还是这个懈怠散漫的方式来这个啊自己呢耽误修行呢，就是你一定要落下这个誓愿。那么这一段我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指的什么呢，华智仁波切在告诉我们如何对治一种像类似于自清灵懒惰的这样的一个唯品啊，就是这种愚痴心，这种障碍善法的一种心所，怎么去对治呢？就是通过前面的四种加行，好好的如理去观修，而呢自相续当中呢升起精进。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记得以前在就是在入行论当中啊，吉天菩萨也曾经用过这个校正，就是说啊，不应自退却，为我不能觉，如来识语者为啊说此真实言，所有文盲分如是住重住，若发精进力啊，贤正无上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如来他以他的这个真实语、地实语啊，这个这样的这种语言呢，来跟有缘的这个众生宣讲的是什么呢？指任何一个包括啊，像这个蚊子、苍蝇，甚至于呢这个啊这个粪便当中的这些蛆虫，如果说能够发起精进力的话，都可以证悟无上正等觉的这种果位啊。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对于这样的这个心呢，是不能够退却的。那么对于这个不退却的道理呢，我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啊，就是可以引用前你们在座的有些道友可能也是晚上的时候会跟着这个在这个网上呢去同步去听这个上师每天晚上所上的这个修行利益轮也好，陈亮品也好，可能很多道友呢也都跟着在上。然后有一些道友呢因为这个上班时间的这个关系的话，也有可能在事后自己呢会听一下上师的这个晚上目前上课的这些内容啊，也有可能。那么不管你们听了还是没听，但是呢这些教研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前两天上次讲的这个像陈亮品里面的这个内容，当时我们不是陈亮品可能大家觉得有点难懂啊，我今天在这里讲前行的话，把这个搬出来讲呢就是我个人的话，我还是很想提一下，也虽然说他的推理的话可能有一些道友，尤其有些老年人的话，再让你们在这个方面再费心思呢，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尽量的就是讲的通俗易懂一点啊，就是说是对他的这个意义上面呢，我们可以来交流 流一下，就是关键前面的这一堂课里面，上一堂课呢讲到成长品，就是分析对方的一些这个顺势外道的观点，他不是说你们佛教里面安利呢这个心通过修习最终可以呢达到这种大悲无量的一种状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对方用了一个就是这个跳高的比喻，还有用这个水温的比喻，就是这个水加热，它加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会蒸发，它呢这个反过来呢，它这个底下的火一撤出去的话，它又会变凉，就是从这个角度意思说它有反复，而且呢就是它始终就是到了100度就已经到它的极限了，不可能再往上上。那么我们自宗的话也是用了三个比喻呢来说明，第一个比喻就是说啊这个火燃木材的那个比喻来说明，其实上人通过修行之后，一旦相学当中升起菩提心呢，他后面就会自然而然有一种呢增上的这种相，自然增上的相，就好像你把这个木头点燃了，你后面其实不用给它怎么样扇风或者怎么样再给它做一些功用，它自己就会燃完，它一直到燃完为止，而且越燃越旺，它会到燃完为止，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的，用这种名言中的一个比喻来说明修行的这种新的状态。另外的两个比喻，一个是水银，一个是黄金，对吧？水银由朱砂制成，最终呢成了这种摄生丸，就是它这个是我们讲到在佛教当中也有这种说法，这个水银它炼成水银丸之后，它可以呢这个维持人的寿命，甚至可以延长人的寿命啊，这个延就我们世间人所谓的长生不老吧，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延迟人的寿命。它形成这种水银丸之后，它还会不会回复到它朱砂的状态呢？不会。那么黄金也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啊，按照佛教里面说的话，这个黄金什么时候达到这个最纯净的状态，就通过16次冶炼之后，它可以达到最纯净的状态。那么当它已经通过这个次次的冶炼达到最纯净状态之后，它还会不会恢复到它最开始的那个具有杂质的那种状态呢？不会。所以用这两个比喻来代表呢人的这个心相续的所依稳固，而对方用的这个水温的这个比喻呢它不恰当，就是对方用的比喻它跟这个意义不相合，你不能用一个不稳固的就是所依不稳固的东西或者是有限的一个比喻来表达一个无限的法啊，就是用这个方面呢，一个方面破除了对方的意这个比喻，一个方面破除对方的意义。那今天这里想说这一点的意思，就是主要是它后面引申出来，就是我们通过对对方的观点做了反驳，并且呢声明了自宗观点之后，大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点呢上师当时在那堂课上也讲得非常的明白，就是说心的这个特征，它一个方面是所依稳固的缘故，所以呢它通过修习力呢使得这种心相续改变的改变成这种大悲和智慧的相，它不会退。另外一个方面，它不退的同时它还会再再的增长，就是上师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例子呢做了很明确的这个就说是表达。那么我们了知这一条道理之后的话，上师在后面不是再再的告诫吗？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目光一定要长远一点。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是通过成量品的一种逻辑思维的推理方式而得到的。那么得到之后要自己会用。那么这个道理就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不光是说是哦，只要否认了外道的比喻就可以，否认了外道说这个心它会反反复复就可以。实际上的话，就是法乘论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教研，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一旦通过修习的话，它自然会改变成这个大悲和智慧的本体。这里面还有一个最深深的意义，也就是自己的心有佛性的缘故。实际上呢，这种智慧和大悲是它逐渐显露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一条我们今天这里就不多讲，关键的一条就是什么，既然你知道这个心的特征它是一种所依稳固，既然说呢它通过这个修习力一旦自相续发生改变之后就不会退转，那么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可喜的，它可以给我们就像打了一支强心针一样，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意识得到，只要你通过修炼，那么你的所有的修行是功不唐捐的，你通过的这个修行，就是你在修行方面所付出的任何一种努力，它都像上师做的那个比喻，就是说这个银行存款一样就是你存进去的钱，你这世你存进去的，你后世可以接着花，而不是说又要从零开始，它不需要再从零开始，它可以接着你以前休息的位置继续往上增，继续往上增。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喜的，因为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巨富凡夫来说，有很多的委员，有很多自己修行不精进的相，但是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作为一个聪明人， 我们用世间的商人做比喻，他稍微的精明一点的一个商人，他肯定这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多赔一点钱，就是多积攒一点钱或者多挣一点钱。为什么？他的那个明天或者他的来世可以继续用啊。他这个就是说，我这一世的话，我能攒多少攒多少，我后面我就会在我这个攒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往上加，而不会有一种反反复复的，就像这个跳高一样的，你过两天不锻炼，你就跳不到两米多了。你再隔一段时间，就是舞蹈演员也是这样嘛，他隔一段时间不去练功不去跳舞，他身体就僵硬了，他的舞姿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柔软优美，这个是很无奈的事情，他必须要天天练天天练。但是心他不是这样的，也就是从最开始升起的这个阶位的话，确确实他需要有一种持续性，这一点的话我们不否认，这点而且还是很讲究的，就是修行，尤其在这一段里面最后一句话，修行不能够空闲性偶尔性修行，这个是不可能成就的。但是一旦你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比如说出离心菩提心，甚至于升起了对于空性的一种总相的这个觉受的认知，那么这种境界的话，后面就是它一旦产生了以后，它就是一种自然增上的相，你就不需要像前面这么大的这种费劲的方式呢去造作去功用，它后面会自然而然逐渐增上，这是非常可喜的一点啊。就是说了知了这个道理之后，那么这里的话就像我以前讲的，修行一定要精进。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自己的修行状态并不好，有的时候也觉得呢就是退进一步退三步，但是你要相信这个心的特点它是这样子的，一旦你通过这个努力在自相续当中产生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以后，那么后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这是心的本性，心的这个所依稳固的缘故，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任何人如果说了达了这个道理的话，真正接受这个道理的人，他不会懈怠的。为什么呢？他这是一劳永逸啊，就是我只要是努力过的这些东西全部会功不唐捐，它全部会变成一种资粮积攒在那里，一直呢递递增上，这种消息是非常非常可喜的，就给人一种鼓舞啊。就是我们就会知道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修行啊，你付出的任何的一分努力它都不会空耗，那任何人听到这个道理的话他都会努力精进，这是一个角度。另外的一个角度的话，就是我们在借用像是昨天啊，仁波切呢就是讲修行利刃轮吧，应该是这个这堂课里面好像是上上堂课，不是昨天，昨天是陈亮平哈，上上堂课的话，这个上是讲的这个修行利刃轮里面那个道理，就是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佛陀在不是佛陀，就是对，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曾经做这个阿罗汉哥哥的弟弟的那个公案，大家听起来感觉是佛陀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公案啊，但是这种公案我以前说过嘛，我们学会如理思维的话，你要知道这样的这个公案并不是让我们啊有一种惊叹说，哦，原来佛陀曾经也有这样的这个嫉妒别人或者说是诽谤别人的这种因缘，这个不是我们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的，而是说我们了知了这个公案之后，自己心里面应该又升起极大的欢喜心。为什么呢？就是佛陀曾经他也造过如是严重的罪业，就比如说诽谤别人，而且他诽谤的对境是阿罗汉，就是诽谤圣者，诽谤圣者的过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在上一堂课讲那个就是安忍法的那一段的时候，给你们已经讲过了谤法的严重性，那么他诽谤圣者同样过患极其大。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佛陀已经成佛了，这就说明什么？这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可喜的消息，就是说我虽然现在是一个烦恼很深重的凡夫，而且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业障很深重，但是像这个往昔佛陀他曾经也造过很多像诽谤圣者呢，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从这个以烦恼所设的一些造恶业的行为，但是现在佛陀由于精进力他已经成就成就究竟的佛果了，我也可以。因为什么呢？从最开始的起点角度来讲，我现在也是属于烦恼很深重业障比较深重的一个凡夫人，只要我发起精进我也可以成佛，因为有先例的缘故，就是前面已经有一个实例在了。就是我们听到这些公案，这个角度叫做如理思维，就是你对这个公案的听闻了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对你的修行有什么启发，对你的烦恼有什么样的调整，这叫做如理思维啊。所以在这些公案呢，我在这里呢借用上师这几堂课讲的这个公案的意思，就是在告诉大家我们实际上 刚才引用的入行论里的这个啊，如同这个文盲啊、文盲分等等这个公案，也说明这个问题。不要觉得自己啊，我烦恼深重，然后借用这个，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借口，来呢自己呢就是啊，懈怠就懈怠吧，反正就这样了。然后能赔一点功德是一点功德，这个话的话，其实呢就太不负责任，这个是不合理的，而是应该呢要这个勇猛精进啊，一定要勇猛精进。只要你精进，从陈亮平的那个角度，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啊。欢喜就是啊，我只要精进的话，我功不唐捐，我一直在往银行里存钱，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一样。那么从这个前面的这个修行论论上是引用的那个公案，我们也可以知道，虽然现在是烦恼的这个凡夫人，但是只要你发起精进力，你绝对会成就。因为前面已经有无数的这种例子，已经有无数的这样的例子啊显现出来，一个人只要发起精进，不管他再啊这个烦恼再怎么样严重的话，他都有清净的这个机会啊，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动力如何了。来了知这一点呢，相续当中应该升起一种勇猛心。那么真实的比较牢靠的这种勇猛心的心起啊，光是看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呢是不圆满的，不足够的，这个人要观待根性。有一些人只要看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就已经足够了，他就非常的精进了。但是有些人的话，这个就是他还觉得对根，就是看了高僧大德传记他也很感动，但是落到自己身上他还是很懈怠。这样的人的话，那还是老老实实的实际去修习一些暇满难得啊、寿命无常的啊这些教义，自己相续当中升起一种修法的这种觉受和感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自然就会有一种珍惜感，你就啊就是自然会有一种珍惜感。那么对于这个还假精进这一块呢，我们还需要再讲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这个道理啊并不是说没有的，确实以前我啊就是在学员文思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些道友很坦白就提出这样说的，一听到菩萨的这个六度万行啊，听起来的话觉得有点恐怖啊，就太恐怖了，很难实行，而且时间太漫长了，三个无量劫嘛，非常的漫长。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那个啊《入菩萨行论》的精进品里面呢，其实也给我们了有了这个教言，就是说啊，曾经在这个精进品里面有一段话，就是福德引身世，智巧令心安，为众出生死，菩萨起皮焉。那这一段话的话，我们可以广泛的去引申，直接的意义上面就是菩萨所行持的六度万行引申的，就是感召的这种大福德力呢，可以使得啊引发出他的这个身体舒适。那么他的这种啊这个抉择一切万法，了达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种空性智慧啊，这样的这种力量呢，可以使得他的身心清安啊，使得他的心清安。所以这种菩萨呢，他为了利益众生，处在生死轮回当中，就好像如同鹅王入莲池一般，他怎么会有疲厌心呢？这个的话，大家一听，那不是一地菩萨的境界吗？那对我来讲还是很困难。其实我们要知道，我说的比较实在一点，我们从这个五道十地的这个地道的角度来说，一旦一个人入道啊，基本上我们安利这个人入道的话，就是入资粮道，就是相续当中真实升起菩提心。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发心和生心的区别，我是指的是升起菩提心。那升起菩提心，这个一定是要靠修力的。那么当你相续中升起真实的这个这个菩提心的时候，那么才称之为叫入资粮道者，就是入道者。所以呢，就是不客气的一句话呢，我们说现在呢相续当中，如果说这种啊这个只是一种发心的状态，真实的菩提心还没有升起来的话，还不能称之我们是入道者，连道还没入呢，五道当中啊最初的资粮道还没进得去呢，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时候这个菩提心是一种稳固状态呢？按照经教的角度的话啊，就是经教里面呢用这种比喻的啊这个方面来做统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啊基本上就是说，一般呢就到了这个中资粮道的时候呢，它有一种啊菩提心再不会退转的这个相。那么一旦这个我为什么刚才要描述这一段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最痛苦的就是在没入道的这个结尾，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真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啊自己也知道通过文法呢知道这个法的殊胜难得，它的这个利益之后呢非常想学，然后呢学的同时发现自己烦恼依旧啊，就是这种情况，就觉得上又上不去，舍呢又舍不掉啊，觉得法这么好啊，自己呢根本是也呢没有这个愿望想的就把这个法丢掉算了，这种情况 情况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但是一旦你通过这个脚踏实地的实实际际的实实在在的去修习，相续当中只要撑起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它就会有一种发自智的这样的改变，就是你心里面产生了这个菩提心，源于这样的一种善法的功德，你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信心啊、悲心啊、以及出离心啊等等的这些印象，它全部都会出来，全部都会出来。那个时候的话，你对于你周围的这些有缘众生，你看他们的时候的话，就不会像以前是以一种我执的这种心态去看待，你心里面不会说是就是相似的话，我们就说相似的就是像菩萨的这种啊，就是福德隐身是智巧离心安，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身心清安的相。当然跟一地菩萨的身心清安确实没办法比，但是我们凡夫人只要有修力，只要你相续中产生了这个菩提心的依乐，他的这种这个身心清安的这个状态他就会产生。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度众是一种像负担，或者说是这个三个无量劫它像一种啊不可思议的啊好恐怖的一种修习的漫长的过程。其实这个想法也只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可以说是旁观者的角度，用一种呢这个听闻了佛法，用自己的分别念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幼稚的想法而已。这三个无量劫你要知道，其中呢有两个无量劫是一地到十地之间，这个只要获得一地，为什么一地叫极喜地呢？它见见了法界极为欢喜，所以他整个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修行过程快乐无比，对我们来讲不是痛苦的事情。他现前了大乘的圆满的法我空，有什么痛苦呢？他是极度欢喜呀，极度欢喜，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所以那两个无量劫我们就不用讲了，对吧？不存在什么好恐惧的一种说法。那么度众生有无量的方便，自己有无量的功德，有无量的善巧，这就是方方面面都是殊行悦意的，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说凡夫皆位的这一个无量劫，其实上的话就是一旦你入了自量道，刚才我说了这个凡夫皆位的一个无量劫是从自量道到加行道两个学道来说的。那么这两个学道你入自量道的话，是从你是不是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心的角度来安立的。那么一旦相续中升起真实菩提心，我刚才也讲了，它就能够给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带来一种身心清安的这样的觉受。你度化众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爱，充满了这种无私的大爱，怎么会痛苦呢？一个人如果说他的我执减轻，他绝对不会痛苦。一个人如果有慈悲来摄持自心的话，他是快乐无比的，怎么会痛苦呢？所以说他是，而且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我用陈亮品上次在讲陈亮品的那个角度来说，一旦你相续中升起了这个菩提心，那么你就是一种自然增进的相，自然增上的，越往后越增上，它越来越越强烈，这样的这种这个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这种意乐。所以说这个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那么我们要了知，就是从旁观者觉得这个菩萨的六度万行太可怕了，是实在是好漫长觉得修它不容易。这只是说作为一个旁观者，以分别心字面上了知了大乘的一些说法之后，想当然的以自己的分别念这样去推知产生的一种念头。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说的，它属于是一种愚痴就是还是你不了解法义，而呢是一种愚痴心态这个呢，并且这种心态它是障碍善法的，起到这样的力量，我们无论如何要断除不要觉得大乘道很难修。其实呢，就是我现在可以说，就是假如说还没入到这个阶位是比较痛苦的，说句实在话，上上不去嘛，下下不来，然后呢这个想修的话，觉得这个障碍重重的自己的心不就是不随自己掌控，老是呢自己就不由自主的随着自己的这个分别心和烦恼习气走，这种情况的话是比较恼火的。但是我们就是只要你通过精进，然后呢你如理如法的依教奉行去修行，那么这条路很快能过得去。只要过去了，后面都是一种光明的未来，它是非常让人向往，而且是非常安乐的就是一种快乐的方式在自利利他，这是非常殊胜的这一点的话，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打消自己呢就是觉得就是可算得上吧，就是给自己一些理由的这种懈怠的心态。那么要一定要想尽办法断除自己反复的思维之后，无论如何呢，在自身呢遇到了这个侠满难得人生以及呢殊胜的正法和上师的时候，千万不要空耗过去了千万不要空耗过去，抓住机缘呢，闪电一般的 这么一点点机缘，好好的修行正法，那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多花在这个正法上面啊。这只是我从总体的角度来说，待会儿还要详细的啊，就问对你们来说比较实用的这个方式呢，我再详细的分析到底什么是精进的相，这一点呢还没有讲得到啊，这个待会儿再提。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方面。那么这个上师举的这个邪尊者的这个公案啊，我确实对这公案我是真的是很有感触的。这么这个就是说是一位老者啊，这是真正的一位老者，但是只要他自己的这个相续宗有这样的精进心，他也能获得成就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一看的时候，就觉得很自我惭愧，就是我们跟这个邪尊者比较起来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从这个一般情况上来说，我们其实机会要比他多，我们的这个因缘从年龄上面来讲的话，那确实比他的机缘要多，但是却没有他精进，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他精进。所以说的话，他已经得到了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但我们还是属于是一个巨浮凡夫，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就是在这里。所以对这些公案啊，我们细细的去体会呢，就是假如说一个就是已经白发苍苍的老者都能发出如此的这种精进力，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力壮的这个年轻人啊，已经呢值遇了正法上师的这样的这种好缘分，凭什么不精进修学呢？这一点的话要自己呢要反省。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就是以前我记得跟你们还是提过这个公案真的很殊胜啊，它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寓意啊，所以说这个今天这里再提起，就是那个咸鱼经里面的这个出家功德品的那一篇，就是讲华杰施主，他是百岁老人嘛，他当时出家的时候还是挺怎么说呢，挺让人郁闷的，用现代世间人的话来讲，就家人特嫌弃他嘛，不是，就觉得他太老了，然后呢还没死，然后就是说呢又不能做事了，还在那碍眼，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他自己也感觉到家人对他的这种，就觉得像累赘一样了吧，就像个包裹，像个累赘。他也就主动提出说，我想出家修行。家人很欢喜哦，赶紧把他送去了。那么出家的话，结果他到了这个僧团当中的话，就是像这个舍利子啊，像这种大阿罗汉，通过神通观察都观察不到他有出家的因缘，而且他们也考虑说，这个人呢又不能为僧众做事，太老了嘛。他没有这个力气了啊，又不能这个就是说是像年轻人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奉诵经典啊，我为僧众服务啊，他好像方方面面他都没有能力了，就说你不能出家，他就很伤心，在那里大哭啊。后来的话，这个佛陀呢就出现在他面前，然后佛陀当时讲的那段教言非常精彩啊，就是说没有经过六度万行，没有布施过无数的这个头目脑足啊手足啊，这个没有这个啊，就是说在这个三个无量劫怎么样修行的话，就是其他的人谁能够看得到众生的这个到底有没有这种出家的因缘啊，那段话是非常精彩的。最后佛陀就同意他出家了，但实际上这位这个华杰施主他以前是种过了这个就是解脱的善根，就曾经有些公案说他是念了一句南无佛，对吧，那就是有很多种说法，今天这里不多讲。关键就是说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因为其他的这个出家人还是比较讥嫌他，所以他最开始他是一种厌离心啊，就是我们说厌离心是一种消极的状态，严格来说是一种烦恼，可以这么讲。出离心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善法的信心的状态，他是非常勇猛的，人一旦有了这个出离心，很积极，就像箭一样的往外冲，冲出这个轮回，丝毫不懈怠，他是非常积极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当时最开始他是升起厌离了，他就倒是发了个好愿，说但愿以后的话我还能够出家修行我能够就是意思说不要再遇到我这一世的这么可怜的家人也嫌弃，到了出家的僧团还是照样的碰到这样的一种尴尬的境地他就发了一个还是比较算是好愿，就想跳河。结果他的这个师父正好那个时候说我看看我的这个老弟子在干什么，神通一观察发现他想死啊，直接就把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就带他去看了那个就是他中间遇到了很多嘛，看到那个一个人在吃自己的肉啊什么，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要堕入真实的恶报的那个花报的一些那个可怜众生的这个景象，他看了以后触目惊心啊。最后他就看到一个像山王一般大的这么一个骨遗骸，就是这个骨头啊尸骨，然后他问了以后呢，就中间那整个那一长段过程我也不讲了，就是到后面 当他最后问到他的这个师傅说啊，这个这么大的像山一样的哦，他把半边天都遮挡了，就是遮挡的这个遮挡住了这么一个体积的这么一个遗骸，说这是谁的？他说你前世的。他一听很惊恐啊，他说怎么会是我前世？他前面还在那根骨头，就是他整个那个遗骨留在那里嘛，那个老人就在其中的这个骨头上还走来走去。他说这是谁的这么庞大？他说是你前世的，就是他的这个前世的前世是国王，造了恶业之后那么转身到了这个海中的这个结膜鱼，就是非常庞大的一种这个生命。然后呢这个结膜鱼这个就是命中以后的话，就是这个龙王把他的尸体呢就推到岸边，就成了这个留下的遗骸啊，肉已经烂完了，已经没有了，然后留下的这个遗骨呢就是像山一样，山王一般高大，是这样的一个。当时他心里面真正对轮回升起了这种厌离心和出离心，然后呢真实的就是说发起这个精进力修行成果了，修成阿罗汉果了，就是他是从百岁开始修行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公案啊，我今天这里就是就加了一些内容做的这个描述呢，就反复的就是要强调啊，修行人从这些道理上，从这个古代的这些圣贤的这些道理上面看了之后，自己应该要明白自己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阶位。就是我们刚才分析了，不管你现在的烦恼再深重，我们用佛的公案来做了比喻，佛陀曾经也造过诽谤圣者的罪业，但他现在都已经成佛了，我们还没有，为什么？缺乏精进，缺乏精进。那么我们从这个年龄的角度，或者说是这个百岁老人甚至80岁的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那个时候再发起精进修行，他也有机会成就，我们现在还没成就，为什么呢？还是缺乏精进。所以这个精进的话，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如果说天生具有一些福报、智慧、信心等等的财力等等这些呢，天生具有了这些因缘，那就很好了，这是你往昔培的。那么你在这一世借用这些因缘，要再次发起精进，一直到你成就为止一直到你成佛为止，可以这样说，这个精进呢必不可少。所以要有就是心里面呢要有这样的一种动力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修行人的话是要心强一点的，心太弱的人修不成心太弱的人真的修不成。所以呢自己的心要强一点，勇猛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一句，我以前跟你们开玩笑说过这样的一个话，这个其实也是以前有一个很好的修行人跟我交流这个思想，他说修行人就是这样子的，百战百败，但是我百败还要百战，我是绝对不服输的前一段时间上是在讲修行炼狱轮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嘛，就说好的一些修行人，他这个底子打得比较好的话，他有时候确实还是会被烦恼打败他会痛苦忧伤起情绪他还会有这种像，但他恢复得很快，就好像被这个烦恼哐一下打倒在地之后，他马上就能爬起来。但是有一些心弱的人被烦恼打倒在地，他就像死了一样，再爬不起来了自己就彻底就躺在那儿不动了。这个的话就是他就是区别，就是我们说修行人的心态要勇猛这个所以说起来呢，其实佛教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一种教法，很殊胜，根本跟现在人说的说是佛教这个很消极那个根本是挨不上边的。这个佛教我们从修出离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也很积极，它一旦不是厌离心，我前面说厌离心是一种类似于消极的这个思想，你如果从厌离心里面出不来，你这个人就很郁闷了，你看哪都不好轮回多痛苦真的升起这种感受的时候那很痛苦的。但是的话如果升起这个出离，就像我刚才做的比喻，像箭一样的往外冲它是有一种强大的心力支撑着它，因为它意识到轮回的无实意，从四个家行它真正体会到轮回的无实意。但是它看看自己，发现自己就像什么呢，我们以前用这个地狱的众生像大地微尘，而人类众生和天人众生就像指甲上的微尘。你自己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眼睛看看大地，然后在自己的指甲上放一小撮土，你比较一下，你发现你是在这一小撮土当中的一堆，何其幸运，何其的幸运这样的一种机会，而且有善知识引导你，还有正法告诉你了，修行的窍诀也告诉你了，所有的万事都具备了，只欠你自己去做的时候，谁不精进呢？假如说心里面真的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你完全接纳它，有感受的时候，怎么会不精进呢？它会像箭一样的往外冲，往出离这个轮回，它是一个很积极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菩提心就更不用说了，他这个心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博大，他是包容一切，不管自己出离，他是想让所有的众生出离，多么强大的一个心力 多强大的心力，多大的一个誓愿，这种誓愿可是轻易确实不敢下的、哦、所有的众生出离轮回，我发这样的誓，这个这么强大的势力难道还能跟消极挂上钩吗？压根儿就没关系。所以我们说呢，佛教的这个心态都是很积极的，而我们这里讲就是说，一个好的修行人，他完全他首先他可以对治自己相续中很多的那种负面的消极的这个情绪，像现在实践当中的一些什么自闭啦、忧郁症啦，这些这个跟修行人其实根本都不可能搭嘎的。为什么？只要你修行对了哈，他第一个先调整你的不正确的思想和心态，然后后面的话他会让你的心越来越勇猛，越来越增盛啊，然后呢逐渐的心里面充满的都是信心、慈悲啊，这个智慧的这种力量啊，如何的这么善妙的一个法啊，就是差我们现在自己静静去修。你真正的实实在在去修，以前上师也讲过嘛，其实不在于人的根性高低，只要你老老实实去修了，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念想，或者都能够在相续中升起。为什么呢？本性具足的缘故啊。这些道理的话，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围绕精进来说的话啊，希望道友们呢就能够有一种啊清醒的认知，要明白啊，其实现在看起来轮回的这一切的琐事，真正的你把你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有什么大的意义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你把最关键的抓住啊，你最核心的抓住，那你就一有则全部都有，一劳永逸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该在哪个方面用功，这一点的话，通过教理的这个文思，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些高僧大德的例证也好，然后这些这个理证的推理也好，到教义上面去分析也好，心里面应该要明白自己该如何选择。那么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是啊，哪怕就是自己烦恼很深重，然后修行善法的动力非常的弱，那你心里面要有这么一根弦，我爬也要往前爬一步啊。就算我们用前面的这个陈亮品的那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因为你的心的所依稳固，只要你努力一分，那么你就不会退，你的这个就是银行里的一笔存款。那我这一辈子我不管再怎么样烦恼深重再糟糕，我爬也要往前爬一步，早爬一步那就是一步，那就是早出轮回一步。我不能自己停留在原地啊，自己呢原谅自己就这样吧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这是不聪明人的啊。那还是说明你的教义还是没文思的懂，只要是一个能知言解义的人，他只要这个道理听懂了，他不可能不往前走，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是我们首先讲到的第一个方面啊，我觉得这个呢方方面面讲的还是比较周全的，那么对治的方法讲了非常的多啊，我们要自己呢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动力要激发起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修行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力在，你就有可能在啊寄生或者是中阴或者是来世获得解脱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加行精进，这个精进呢实际上它对治的唯品呢就有点相当于是入行论里面讲的这个同恶懒惰，也叫做推延懒惰。就是比如说啊，刚才我这个讲了以后，然后呢你们也听了上师的课，大家都觉得很欢喜啊，哎我一定要好好的学法，是呀，佛法难闻，上知识难得，我也有了这个侠满人生，我有这么好的福报，我一定要好好学法，闪电一般的善念啊歘闪身了，回头没有了，回头马上就没有了，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啊，这个自己的感受上面是有啊，觉得自己发不起动力来，那么这个就叫做拖延懈怠的话，就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是就是什么呢，虽然心里有求法修法的念头，但一直在明日复明日中耗尽人生岁月拖啊，真正的让你开始实行的时候啊，又觉得好像又在忙点这个在忙点那个，然后呢好像说哎呀我这个修法的前行工作还没准备好，我先把这个琐事干了再把那个琐事干了，然后我再这样准备一点我再那样准备一点，拖拖拖拖拖，一日复一日，反正你的那个修行还是没开始，一直没开始，但是心里一直着急的惦记着他。这种情况可能很多道友啊一听以后觉得哎呀确实是有哦，正儿八经让你坐下来修行的时候，这脑子里又觉得哎，这个还没干呢，我先把这个干了啊，那个还没干呢，先把那个干了。那当然也是这样子喽，就是修行人的话，也不能不管不顾家呀，哎，把这些都要干了之后，我再修法。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心念，那我们这个要中道的来理解。 一个方面我们以前也交流的说，确实作为在家的菩萨来说，不能够不顾家，这是一个。但是的话，如果说你总是发现啊，就是你总是在忙着这个家务的这些琐事，甚至有些其实意义上的话，就像上师在这一段里面就说了嘛，按照这个借用这个全智五这个应该是全智五个光尊者是不是啊？应该是啊，他老人家的这个话来说嘛，就世间的琐事的话，其实你要想全部做完再修法，那你这辈子什么时候呢？死了的时候啊，死了的时候就可以了，就是你这个世间琐事也就相当于你做完了，但是那后你也步入后世了。那真正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空出时间修法呢？就是你放下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放字啊是相当有讲究的，这个放下不是代表的什么都不管不顾啊，这一点其实作为在家人来讲这一点是不对的，就是你放下你的这个该负的这些责任啊，这些全部不管不顾。但是就是另外的一方面，也不代表就是所有的琐事你必须全部都要把它揽起来的，能往后推的往后推一点啊，无关紧要的那么压根儿就别做它。其实的话还是可以空出很多的机会来修法。尤其呢这段时间上仁波切在这个微博里面不是也讲吗，就是说上师用了一种非常诚恳的这样的话，哎，我觉得老人家的这句话很摄心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他的这种财产啊，这种受用啊，真的是够用就好。哎，那句话的话说的让人很有感触的。你说我们能够吃得到多少啊？能够受用得到多少，够用就好，剩下的时间就不要再去积累财产了，好好的修法。因为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的缘故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对于这一段内容呢，我们在学习这段内容的时候呢，就要了知这个修行的拖延的这种心态，有的时候其实呢还不是很容易观察，而且呢还不容易把握中道啊。有一些呢这个道友对于啊这个内容，他如果把握不好的话，他这个啊对于家庭和自己的工作该负的责任没有负呢，引申出了周围人所有人的这个反感，那么这个你还是要反观自心的，你要调整一下这个呢。有的时候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说真实的这个啊，真正的一个人他正确的这个修法的状态出现的话，他会让家人感觉到愉悦，不会让家人觉得特别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咋变得像冷血一样的啊，就是说完全那种啊，这个实际上就有是什么，了知了这个精进的这些道理之后，心里急了，然后呢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呢瞬息即逝的时候，是在我执受到恐慌的一种情况下，赶紧修法，什么我都不管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人家感受的时候就会特别反感，觉得你很自私。那我们说实际上呢，你真正这个修法的这个发心，还有呢你这个修法如果是一种如理的这个状态调整好了之后，它不会让周围的这种感受，但是你自己的心却从来没有懈怠过。其实这个地方是这段里面是我们主要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精进它也有一种正确的相，还有一种歧途的相，就是指的如果是以这种我执的心态摄持来呢这个精进的话，我说了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它可以借用这个方便，从你以前呢不爱这个学法的啊，就是说不精进学法的状态调整自己呢，可以精进的去学法，然后呢培植这个善根。但是这种心态如果保持的长了，说句实在话，它就是为了我而修法，就是它是属于一种自私心所摄，那么跟我们这里的行菩提心当然就差距就比较远。这里真正的相啊，这个精进是在行菩提心的范围当中，它是在愿心摄持的之下的一种精进相，不可能是一种我执所摄持的这个相，它这个差距就非常远。我们就虽然不要说的像经教的标准这么高，就是这里那边我们需要调整，就是你对这个法，因为我们要知道精进的这个特征，按照入行论来讲，静寂喜于善嘛，对吧，就是它是一种心态，喜欢善法的心态。这个道理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好多次，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精进的话，假如它外向精进，但是实际上呢它的这个真实的厌相没出现。这个真实的厌相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管你一辈子当中修了多少法，你精进用功可能有一些，作为虽然你们是在家菩萨啊，但是可能有些道友就是一辈子已经念了几亿的这个几亿遍的心咒，或者说做了多少万的顶礼，或者说做了多少的供养，多少的布施啊，建了多少的这个经堂啊、殿宇啊等等的这些功德，这些的话你不管做了多少，它最终落到一个点上，就是这个上师摩切昨天说的一个特 别重要的。我们文思也好，修行也好，发心也好，最终你要看你这个文思修行以及发心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功德，就是看一下你的烦恼减轻了没有。如果说你的烦恼没有减轻，就是说你的这个文思修行没有对治得到自己的烦恼，那么就说明你的文思修行中间是有问题的，你需要在你的哪个环节去反观，你需要找毛病，你要找你的问题，不是找毛病了，你要找你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因为它本身是可以起到调伏烦恼的作用的。文思的目的一定要清楚，修行的目的一定要清楚，发心的目的一定要清楚。如果他调整了烦恼，那我可以说啊，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你们念了好多好多亿的这个心咒啊等等，你的这些功用力它是正道。如果你发现你就是做了这么多的善法，结果呢就是增长了这个傲慢，这个就像后面啊，哎呀，后面有这些后面的教义真的一个比一个殊胜啊，就是后面我记得就是应该是在智慧吧，好像是在智慧的这个章节里面，是哪一个，好像就是那个无常的那个修验相的那个公案，这个就是拉拉宫丘仁波切的那段教言，他就说有些人越文思，文思到后面的话，他就好像是那个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就像那个触碰到了这个新长的那个心机一样，这我们以前讲过的是吧，已经讲过的，那就不在智慧那一章节，就是说就好像触碰到了这个新的这个肌肉一样，这一触即爆啊，就是他那个傲慢心，然后呢就是人家碰不得他，一碰就出麻烦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前面也分析过嘛，我说这是一种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是我们要知道，实际上的话就是自己最初的这个文思的他的这个发心这个方面要去调整，要自己要去找问题。所以在这里啊，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意思也是从精进的角度上来讲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说这个精进实际上它真实的像是以信心摄持的，就叫静寂喜于善，你的心里面喜欢善法。以前我经常用比如说这个喝酒的人喜欢这个有酒瘾儿，或者抽烟的人有烟瘾，你一天不让他喝酒抽烟，他就想得慌，他念念的惦记啊，他就干不了别的事情了，他就老想这个抽，老想喝的那种心态，那个就是说他的欢喜。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初学者都是以正知正念的方式来压制自己，就是了知法的功德而强迫性的让自己，这个强迫性可能很多道友意识不到，其实上就是你用正知正念，法这么殊胜，我应该这样，其实只是做到这个层次，但是真正的对正法的这种像上瘾一样的这种欢喜心还没有升起，那么这个精进的相，那么还严格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还算不上，因为这个精进本身是一种对善法的欢喜心，它是一种心态。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大家应该意识到了吧，就是说我刚才这样讲，就是我们外向上的这个精进的话，它是由这个心里面喜欢善法而引发出来的啊。你外在的就是念了这么多经，念了这么多咒，做了这么多善法。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你只是外向上做到了，但是心里面还没有得到调整的话，那么这一点的话就属于只是外精进而内不精进的，甚至于呢这是有可能借用自己做了这么多善法反而引申傲慢的话，这就属于是一种歧途，我们在精进过程当中需要远离需要这个自己要注意。这个对初学者来讲呢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学了有一定基础的，然后你想继续往前走的这些修行人来说，这个方面就要注意了不能只是在外精进上面体现出现象，而且如果在这方面太过单执，你自己对于名誉方面的这种这个事法又没有完全放下的话，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虚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像给别人看一样就是在别人面前显得自己特别精进，但是让自己的心里面也很空虚的，你知道自己其实没有调整得到烦恼。而且这种外向的精进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如果说变成一种这个法油子一样的这个状态，那也就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那如果说自己心里面还有这个向道之心，你就会觉得特别痛苦，你会觉得你会心里头就是有一种始终觉得跟法就是没有完全相融的法喜的那种味道，你始终尝不到，就是很痛苦，然后只能是借用你外向的这些精进来呢这个就是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来心里想一想我能不能成就自己都不敢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呢，其实都是自己 真实的这个对正法的这种以信心状态去需求的这种精进力还没有升起。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还要分析的，就是在那个我刚才提了一句啊，以我执的这种心态发起精进，那么他这个人呢也想成就，也想这个就是说修有所成，他以这个我执心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勇猛，特别的勇猛。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他的一个最大的让人疑惑的，就是有些时候呢，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就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么精进哦，他从来不懈怠，从来不看电视，从来不那个就是有一些散乱的这个行为，他自己很精进，但他怎么就显得这么自私，或者说就是这个我执很强烈，就是这种，就是因为什么呢？以我执的那种发心，我成就。我执的这种自私的发心，想获得一种成就啊，想获得一种成就的这个相就会出现。显现看着其他来，他很清净的，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好像完完全全被一个我所包裹在里面一样的这种感受，这个也需要我们作为大乘行人要遣除啊，就是修行逐渐增上的时候要遣除。那么真正的这个修行这个精进的话，它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老话，静寂喜于善，一种以信心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们要调整发心，就是你发起任何精进修学文思修行发心，都是为了利众而发心，这个菩提心没有去串习，那么你的这个精进的相容易落入小乘啊，就是说容易落入小乘。就这些方面呢，我们简单的啊，我也就是说是给你们提个醒，作为一个思路吧，哎，给你做一个思路呢，你们可以去参考。如果说我说的不对的话，当然我在这个啊大众面前呢诚心的忏悔啊，是给你们提供一个思路，你们自己呢可以用这些道理的话，就是能够用起来，能够用起来，要意识得到啊，因为我们这章上讲了精进之后，大家一听啊，放下琐事，我一定要好好精进，然后拼命的这个生也精进，语也精进。但是到了后面的话，你会发现你冲冲冲冲了一段时间，哗，又停下来了，动不了了，啊，就觉得好疲倦呢，好累哦，啊，前面一下改了一天8个小时睡眠，改成1天4个小时，然后的话自己开始挤时间呢，然后开始这个精进用功啊，这些外向我都很随喜。但是我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说否认你们这个外向，这种精进让人觉得很难得，关键是要还是要善护自心。因为在最后面也讲到了，修行是不紧不松，你要有一种恒长精进的这个相，不能说啊冲冲像短跑一样，咵冲了100米，哐停那儿了，又不动了，这种的话修行也难成就哦啊。所以我们这里讲，就是你主要培养的是自己的内精进，就是你内心当中逐渐的要对正法产生发自内心的自然的一种欢喜心，这个最重要。这个东西升起了，你的外精进自然而然就有了，你自己就会自然而然长期不懈的，你就能自己就会早这个就什么早起晚睡呀，然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善法上。因为你就像那个，就像我刚才说呢，喜欢喝酒的人有酒友一样的，你每天都惦记着他呀，他是你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你时时刻刻你就，那换一句话来讲，其实这就是政治正念了，因为你时时刻刻惦记着善法嘛，惦记着想修法，惦记着善念，惦记着怎么样把生活转为道用，你都是跟法相挂钩的，这就是精进啊，这已经有精进，因为心里面非常的向往，非常的喜欢，有一种兴趣出现了。然后换一个角度的话，那时时刻刻你都能意念善法，这就是政治正念哦。所以这一个有了，全部都有了，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意义，这是一种正确的这个信心的相啊，这是精进的一个相。而且呢，如果说有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有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你会避免刚才我说的那两类啊，就是基本上是两类的这些歧途，你都会避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这生的修行，有的时候看起来哇，这个人修得那么精进，我慢如高山啊，这个人修得那么精进，傲慢的实在是让人碰都碰不得，离他8尺远都能把他惹着一样的感觉，这个就很可惜了啊，这个非常遗憾呢，非常遗憾。那么所以我们就讲，就是说是能精进起来的人呢，也不是所有的人，一旦精进了，如果走入歧途，那就更加觉得可惜。所以说呢，这个要自己要善护自心啊，这就是文思的力量啊。通过文思的话，要了知何为歧途，何为甚缘，要经常反观自心，要善加调整自心，啊，不要急，善加调整自心，稳步的啊，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往前走，这个话就是个好修行人了。那，啊，这是我们讲到 啊，这个就是说拖延的这一方面，这个拖延的这一方面的话，实际上严格来说的话，这种我实际上这个正确正文这一块还没讲得很清楚。其实严格来讲，为什么人会拖延呢？就是他实际上就是单着这个有点单着于恶事。就是他对轮回的习气，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个放逸啊、散漫呐、啊，然后轮回有漏的痛苦呢，他还是没有完全舍得下，主要是这个原因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我说的，我看看这样子去表达呢，就是说，其实以前的话，我们经常讲嘛，所有的只要是个友情，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个避苦趋乐，是吧？那就是他这个想远离痛苦，希求安乐。这个其实上呢，就是说是并不是修行修出来的，它是人的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心识情识的这个共性。没有眼睛的小蚂蚁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思，只要是有生命的，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们这个单着这个就是怎么说，加行精进，它对峙的这种日复一日、明日复明日的这种拖延的这个心思呢，一个方面它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他对于真正轮回痛苦还没有升起来，这个真正修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定解，所以说呢，他这个就会总拖啊，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一推再推，琐事做不完，这是一种啊。另外的还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他这个明日复明日的话，就是应该是属于我们前面讲过的，前面我们在最开始。就是讲到那个16种无暇的时候，就是攒生缘八无暇和断缘心八无暇，其中就有一个烦恼充满，那个的话就是我刚才也提了一句啊，但是我思路就是没有给你们分得这么清，就是那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在听上师讲法的时候这个气氛在那里，然后上师他自己的修行的境界在往外流露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升起一种就好像直接拽着我们头发往上提一样的感觉啊，直接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共鸣，是我一定要好好修法，我一定要好好的一教奉行，产生这个信念。好，一堂课结束了，自己回到家里之后恢复原状了，无力，就是自己的这个以前我们就是如果从那个前面的那个16种无暇来分析的话，就是就像你的那个善念呢，如同闪电一样一闪而过，然后又被恶业呢就是覆盖的遮掩的这个严严密密的，一点善根都透不出来的这种状态。这也有可能就使得你的这个修行一日复一日明日复明日，耗尽人生了，也还没开始修呢，就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我这里从两个方面，那如果是前面的那种的话，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你的生命，就像这后面讲的，就是说是我们必须断除这种怀着修法正法的愿望这是让人最觉得可惜的，你有这种愿望而虚度人生的现象，这是两句自诩相违的话，但是他却在一个人的相学当中经常发现真的是这样，很遗憾，心里面有想求正道的愿望，这个可能很多末法时期的修学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心里面都有这个状态，但是呢最终他却虚度人生。那么实际上的话，这个我们需要意念什么呢，如哲白莲大师说，人生犹如土场序，过一瞬间死一灵，今复明日久蹉跎，终于踏中呼号矣。这就是说的，其实我们真实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人生，就好像呢这个在土场待宰的这个畜生土场畜在待宰的这个畜生一样。那么下一个就是你，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看到确实这个屠宰场杀牦牛的地方，他下一个就该轮到这一头牦牛，但他还在那里吃草喝水也还是有这种像，就是说用来比喻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有这种想修持正法的这个愿望的同时，但是却是呢这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就如同屠宰场的畜生一样是呢日渐缩短的，时渐缩短的，有可能下一刹那就会步入后世的这种状态，他没有在心里面升起真实的这个接受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定解，而只是了知，了知是没办法的了知呢只是遣出自己的无知，但是不能够直接呢就是能够引发这个动力，这个动力的话你要实际去修，心里面真正升起感受，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能觉得你就会发起这个精进力的，这就是说文思和这个修的它的这个区别在这里头。那么我们这里说你确实没有，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你没有真正意识到 啊，恰曼难得轮回痛苦寿命无常的这些道理，你就只是了知的话不起作用，所以修行就会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最终的话就是变成了这个啊蹬地九蹉跎的一种现象。然后呢，在你临死的时候，在你的床榻上面自己哀嚎的这种方式呢，后悔你在你具有自在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用于修法，这是非常遗憾的，非常非常的遗憾，这是一种。那么像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有可能是那种情况，就是说恶业充满，它就属于烦恼太过深重。这个的话其实上是在这两堂课也讲，就是晚上上课的时候提过，好像应该是也是上面一堂这个修行利用人提过那个公案，就是说有60个比丘，不是说在这个本师佛的教法下在修行的时候呢，他这个心怎么样都是散乱的不得了，然后呢他对于这个所闻的这个法义怎么都提不起兴趣来，而且呢就是自己法方面的这些境界一直不断的在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前世他不是诽谤了两位这个啊亲近的这个讲法师，然后使得这个信众远离了，就是升起邪见嘛，远离了这些讲法师，中断了善根的那个果报啊，就是千百万劫，就是这个就是诽谤那个亲近的具有持戒律的这些出家人嘛，那、啊、就是说做了这样诽谤的话，千百万劫堕于地狱，并且呢，在了后面转生成人的时候呢，又感召了500世的盲人。而且就是说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他毕竟在迦舍佛的时候他不是出家了嘛，啊出家了他是啊这个，所以在本师教法之下呢，他有这个出家的因缘，但是就有这种障碍，那、啊、就是对善法起不起信心，然后呢自己的这个不由自主的这个心散得非常厉害，就很外散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对这个情况的话要了知，就是大家听了以后不要就是啊一对照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这个样子完蛋了很郁闷，其实这个呢这个道理是什么，反观是有必要的，你能够意识得到自己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话，剩下的问题发起精进忏悔啊，发起精进忏悔，不要再拖了，这就叫精进，不要再拖了，这个光郁闷这是没起作用，那是烦恼了。然后你光是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呢，然后自己就摔倒在那里的话，这个就是啊这个不聪明的这个相，明白了就是以前是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之后是一件好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去对治，发起精进忏悔。只要忏悔的话，那么自相续的业障减轻，你的信心、悲心、你的出离心和你的精进力自然就会往上提啊，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就讲呢，就是可能啊，就是我这里就是我能想到的可能会出现的这些导致于自己的修行一直拖延啊，日复一日的拖延，心里面也想修正法，但是始终就没有开始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从方方面面来分析的话，自己要想办法去对治啊。平时要努力的集资进账，常常祈祷上师，常常忏悔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实际的这个就是说，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前行的基础法一定要修，一定要修。你对这个四加行，你如果常年累月这样串习，这个人肯定是有改变的，不可能不改变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啊这个问题啊，那、啊、这个问题讲了，还有刚才关于正确的精进和这个有一些歧途方面的这个精进也是比较重要的。有些要不然的话，修了一辈子觉得自己从来没懈怠，但是呢法的味道没尝到的话，到后面这个痛苦不堪，别升起邪见了也不好说，那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上师肯定带我带的有问题啊，这个法肯定有问题，我这么精进，我这么付出，我夜不倒单的方式去修，结果我还没有啊，我还是这个就是意思觉得自己的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相续呢也没有快乐，也没有法喜，然后呢还是很多的烦恼在这里的话，你容易升起邪见。这个就是说源于这个发心，最初的发心没有调整好，不是说是法的本身的问题和上师本身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种善巧的智慧，会学法啊，不是说这遇到正法就 OK 了，要会学法，这个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自己修了一辈子还很迷惑的，然后到后面升起一个邪见步入后世，那个还是很麻烦的哦。哎，这一点的话也需要注意。所以下面就是说，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刻不容缓地修持正法，就像懦夫怀里钻进石或者美女头上着火一样急不可待。啊，真正的就是说四加行修到位的话，它的这个相是会升起的啊，它会有一种如旧头然一般的这种精进力发起，箭一样的去这个冲出轮回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对于善法另外一个方面想尽一切办法，然后就是这个让自己呢去喜欢，就是发自内心的喜好善法，这一点也需要这个修法 的力量，那就是你自己要真正体会到这个法味了以后，你绝对就像上瘾了一样的，你对它会欢喜无比，再也放不下了。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就是要刻不容缓的要去修持。今天意识到了自己啊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的道理之后，当下就开始，不要呢这个拖延啊，不要说哦我三年之后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年之后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年之后也可能你已经化成灰了喽，这个是不好说的。所以说呢啊，意识到这个刻不容缓的这个修持正法的重要性的话，当下就开始啊，当下就开始修。那么这个后面就是说，彻底放下，完全舍弃今生世间的一切琐事，毫无这个迟疑的致力于佛法。这一条的话，就是也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我所面对的毕竟不是这个出家僧团啊，就是我在跟你们在家菩萨在一起交流佛法的话，那么对这个问题，上师在这一堂课里面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上师说的非常的圆融，就是我们还要了解啊，大家可能前面一听了以后发心也归正了，然后呢这个动力要产生，自己呢已经想起啊一定要好好修法，那么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好好修法，什么样才算作好好的修法。那么针对于你们在家居士，毕竟跟出家人的身份不相同，是不是所有的人必须要剃除须发，身披袈裟，我才有好好修法的机会啊，这一条的话就需要你们必须要懂的这个心里面，否则不懂的话，那学了这个法你肯定心里焦虑死了啊，急死了喽啊，这就是越学越烦恼了，这肯定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目的。那么就是如何作为你们能够如何说到啊，这个就是说毫不迟疑的致力于佛法呢，断绝一切琐事去学，那么这就需要用到大乘的善巧方便，其实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所以上师在这里呢说是文思修和利他相结合，文思与发心相结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上堂课用的那个比喻就是我们对这个花啊，你了知它是一种轮回的无常的本性的话，舍弃它，这是一种方便。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花，你在不单说它的情况下，因为它在名言的显现当中必定是美丽的，毕竟是美丽的，你用它供养三宝，那么可以借用它来培积福德，这又是一种方法。那么我们要取的就是后者，就是作为在家菩萨来讲，毕竟你说彻底放下，完全舍弃今生的一切琐事，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家庭的生活呀，工作呀，这些都属于世间法所设的，必须要具有的。那么从它本质的角度，本性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轮回的一个无常的本性，它没有功德，也没有过患。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你圆这个工作生活家庭呢，就是造恶业，那它就变成一个过患之法。如果你就是认识它是一种无常的本性，但是现在你们也没有机会完全就直接像出家人一样把它抛弃了，那么我们就用最后一种方法，你在认知它无常本性的同时，将它转为道用。那这个的话就是你们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啊！现在先不要想着逃，或者先想着换一条路子，这个的话机缘不大，对于大部分道友来讲机会不多，那么你们就学会把生活转为道用，把工作转为道用，这才叫精进。就是所谓的精进，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刚才说了静寂许于善，入行论当中寂天菩萨的这个校正，就说明精进是一种喜欢善法的心态哎，喜欢善法的心态。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以前就是借用上师的一些窍诀方便给你们讲了很多啊，就是我这个整个上班啊下班啊起床啊睡觉啊一天的这个安排你井井有条，你还是该干嘛干嘛，但是你每一个就是你上班的过程，你这个啊出门坐车的过程，你回来的过程，你做饭的时候，你洗衣服扫地的时候，你没有离开过正法的话，你的心没有离开过正法，你把你做的这些琐事全部依靠上师的窍诀转为道用的时候，你是一个精进修行的人。所以这一条就像这个以前有一些啊，这个当然是应该属于是文思组里的有些道友，如果是学过这个般若摄诵应该有印象，我们就讲到这个内寂静和外寂静的这个关系也是如此。有一些这个修行人外身上面外相上面穿了出家人的这个袈裟，剃除了须发啊，成了出家人的形象，在寂静的山林当中却心却很散乱，甚至在寂静的山林里面，在寂静的这个道场，在清净的寺庙里面的话，他天天散于世间琐事啊，这个包括甚至有这什么看电影看电视这些天天散于琐事的话，那么你说他剔除这个须发和这个到了寂静地的话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对吧？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人的内寂静是最重要，同样人的这个精进本身就是一个心态的一种相，不能够，就是我反过来说，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外在精进我就评判他是好修行人，因为这个是不敢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根识只能看到他的外在的精进，那么到底他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内精进的话，这才是重要的核心。那如果一个人他外在没有这个精进的相，我确实也不敢就完全否认他是一个不好的修行人，也可能他的心细细都信念在正法上。那这个公案的话，可能有一些道友在一些好像应该是智悲法音，是不是智悲海音啊，那个杂志里面啊引用的一些公案，就是那个人他的这个，他是个修行人，他的这个好像是同修的一个家里的是朋友什么，我有点印象不清了，好久以前看的嘛。但是我对那个公案的话感触还是很大的，就是他最后就是说是他那个朋友就死了以后，剩下的这个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吧，没有人养嘛，没有人养护，非常可怜。他后面就这个舍戒还俗以后啊，就跟这个女人就一起过日子了。过日子之后，后来这个周围，因为在藏地这边的话，他对于出家人相当相当的恭敬，然后呢，这个人如果一旦出家了又还俗的话，那是遭人特别唾弃的一种这个一种现象，一种相。所以周遭的这个村舍的邻居都很嘲笑他嘛。但是他走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就是看过智悲海音的这个公案的道友可能都能想得起来，他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他安住在自己的这个本性当中，他步入后世的，然后当时验证的话就说他已经往生嘛。那我们看，就说一个破戒还俗的人怎么可能还往生呢？但是他自己就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外相上面你无法评判出一个人的修行好坏呢，你无法评判。但是他做这件事情有可能完全是出于他不可抑制的这种悲心。那就像以前上师在讲这个入行论，曾经就举了那个大成就是他替那个小偷受这个受罚的那个公案，大家可能还有印象，那个小偷偷东西的，然后这个本来是这个处于极刑嘛，这是也是在藏区的一个公案，就是处于极刑。当时尊者看到那个小偷被绑在那个铁制的那个铁马上面，准备呢在这个他们就是在那个马肚子里面开始烧火嘛，准备就是用这种方式烤死他。这个他就小偷非常惊苦啊，在那个马上面大声的哀嚎啊。尊者看了以后无与伦比的大悲呢，实在是无法遏制啊，直接就说嘛，说我才是偷这个东西的人，你们放了他。然后当时这群人也非常愚笨啊，没有观察，直接就把尊者绑在这个铁马上，然后尊者直视虚空啊，安住在自己的这个本心当中，与这样的一种无声的方式，就以这样的一个背了一个恶名的方式就死了，就是说圆寂了，步入到后世了，被惩就是一种处罚的方式给死掉了。那我们对这些现象，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了知，单以这个外相精进，不敢说这个人就是真实的一个好修行人，单以外相不精进，不敢说这个人就是个真实的不好的修行人，这是确实是如此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他内在是否精进，而真正精进的相是在心上面来安立的，外相上面是由他的心的精进引发出了这种外精进，但是反过来却不是决定的，正过来是决定的，就是说他内相上精进的话，那么他外相上很有可能引发出他的精进相，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是只是内向上精进，但外向上他却看不出来。那么反过来也如此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个道理的意思呢，就是想说明你们平时在工作生活过程当中，你该负的责任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要学会把你这种呢平时是一种无忌啊，其实它是一个不造恶也不积善的这么一种琐事嘛，就是说无意义的事情了，就是这样的一种事情学会转为盗用啊。你如果说你平时在工作生活啊，这个带孩子，然后做你家庭当中应该付出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你在承担这份责任的时候，你的心从来没有远离过善法，细念在善法上，其实这个就是精进的相，因为自己的心对善法有一种无比的喜求，无比的喜好，然后念念的就是惦记的这个善法，然后念念在你的生活中在用， 那个这个就是精进了，也同样具足政治正念，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就是我们这里讲到针对你们在家菩萨来说，怎么样做到毫无迟疑的致力于佛法。而且这种方法其实并不是说，哎，这个法师呢也是针对在家菩萨实在没办法了哦，必须要这样讲，其实不是这样，它是大乘的一个非常殊胜的善巧方便。因为上师在这里提到了，你像我们出家人的话，一个方面我们的圣缘就是原来完全远离了世法，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出家人不会修，也会变成上师在这里呵斥的高知低能的人，就是这种情况，这个会有可能的。什么意思呢？他全部的时间都有很充分的时间让他闻思，让他修行闻思，但是如果他不会用，他不会闻思，不会修，这就是什么呢？一说起来的时候还天花乱坠的，然后这个讲得特别的好，但是呢真正实践起来的时候，哎呀，那个不能提啊，就是不能看不能提，就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他没有机会锻炼啊，就这个也有可能的。而你们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各有优长，你们的好处确确实实呢，这个相对于这种寂静的环境来讲，这是你们最缺乏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心力强，你能够按照上师的教研去自己去实践的话，你们实践的机会非常多，那你就是真打真实的过来的，就是属于是真正实施的，就是我们平时以前说嘛啊，找会计单位找会计都喜欢找有经验的人，就这么简单。他不喜欢找光会理论的人啊，理论上面一考120分绝对没问题，然后一让他算个账的话，他跟你弄得一塌糊涂，他一点都不会算，就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也会出现。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的实践的话，就是你有很多实践的经验，你真的能够按照这个法义自己能够调整的话，走一步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一步，你就是过去了，你就是过去了。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只是来安慰你们的一个话呢，实在也是这样。所以上师为什么说这个不能够像这种东方教育一样培养出的大部分都是这种高知低能儿。我们修行人的话，那还是最好的方式，闻思修和利他结合，闻思和发心结合。那个时候你边闻思边实践，边闻思边实践，你那个时候走的是扎扎实实的，是往前走的啊，这一点毫无疑惑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一条呢要了知，这也是呢今天这堂课必须要懂的一个方面。然后否则红尘的琐事没完没了的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犹如水的波纹一般，始终空不出一个修法的时间。一旦自己下定决心放下时间琐事，也就是琐事完结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引用的这一段啊，全智无国光尊者啊，正如全智无国光尊者说，世间琐事死亦无完事，何时放下即乃啊，即了乃规则啊。什么时候才能够了结呢？放下就了结了。所以我刚才讲的，对于你们在家人来讲，这个放下呢它有相当的这个讲究。对于那件无关紧要的，其实呢可有可无的琐事，真的要放下。然后呢就像前面我说的，就是引用上师的这个啊微博里的教言呢，自己的这个财产方面的话够用就可以，到此为止，然后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开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全部把它挤出来用于呢这个闻思修行啊，或者说呢这个发心立众啊，然后再把自己的这个必须要做的这些事情再把它转为道用，那你一天24小时你有这个机会修法啊，是这样子。就是关键呢自己要用起来，这是呢讲到这个道理。又说所作所为如儿戏，做无终了啊，放则了啊，意思说这个其实这条其实也确实如此啊，人生如幻。说句实在话，真的，人的一生就像一场梦一样的，只不过你做的这个梦，有时候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啊，这个喜怒哀乐啊，啊，这个悲欢离合呀、啊，其实呢，过眼就是你，当你过去了以后，或者呢，就像昨天上师这堂课说的，你跨一个时空去看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微不到。不足为止，微不足道，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没有什么可提的，确实也更加没有什么可单指的，过去就过去了。有可能你在过的时候你必须要过这一遭，对吧？按你现在的身份你必须要过这一遭，但它像儿戏，就好像你是一个成人，你的思想要成熟，思想要成熟，这就是指的是人生如幻给我们的作用，并不是说啊人生如幻，你看这里说了嘛啊，这样一说的话我必须要放弃，不是这个意思。它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跟一个小孩子在玩一个堆沙屋的那个游戏一样，也可能有种种的因缘，你必须要跟这个小孩去做这个游戏 那么做归做，但是你的心里面是不单止的，而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转为道用。它其实呢，从我们跨越时空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一回顾的时候，发现哎呀，自己的这种好啊坏呀，具有这个名声地位，或者说不具有名声地位，遭人赞叹或者是遭人诽谤，它都像儿戏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呢。那心里明白了之后，舍弃对它的单执啊，舍弃对它的单执，这个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有一些道友如果有因缘，那彻底啊，那我就是有因缘，我就舍书出家啊，这个当然我们就是完全就是随喜的，这个就是没什么可说的。那对于有一些道友，在你目前不能够放下这一条的时候呢，你视他如儿戏，该做的那么就做，但是你心里面没有单执心，就已经相当于这里的啊放了啦，就是这个实际上的话，就相当于这里的放下了。实际上因为你不单执它，确实也可以称之为是真实的放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当升起想修正法的心念时，要以无常来激励自己，这也是方法。就是我们如果要有这种哎呀我明天吧，或者说哎呀我再过一段时间吧，我先把我自己调整一下等等等等，这种说法的话，那么应该以无常来激励自己。这个呢上是在后面就是引用的，应该是那个是日本修行人是吧，就是那个叫青鸾尊者的那个，他那个出家，哎呀那个真的太随喜了，这样的这种精进的像还是世上少有的啊。这个上师也说的，说是对日本的这位青鸾上人，他幼年出家的这个公案，他真实的这个无常升起了，他说的非常的实在啊。就是我们如果心里面有这种感受的话，那么时时刻刻自己都能够去修法啊，就是自己跟法是不会远离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一刹那也不能懒懒散散拖拖拉拉，一定要当机立断修持正法。这是以上呢讲的就是加行精进啊。下面我们再讲最后一个不满精进。不满精进，哎，可能这个菩提心的这每一堂课，我看到后面我觉得哎呦，我可能一堂课都讲不完呢，这个很殊胜啊，非常的殊胜。所以说呢，可能课时的时间也跨得比较长一点，道友们也修一点安忍心。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不讲出来，这一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讲前行也不知道喽，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在这个前行上交流法义。前行是我最喜欢的一门法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说呢啊，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能够把这些教义在自己的心里面能刻下一个烙印啊，这个也是很好的。那就是下面看这个不满精进。所谓的不满精进，就是说当自己在闭关修行、观修本尊、诵经念咒、行持善法等方面稍有成就之时，千万不能以此为满足，而务必要发誓活到老修到了。在没有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我们的精进必须要像湍急的河流般做到持久勇猛。正如圣者前辈所说，修法的时候就像饥牛食草一样啊，饥饿的牦牛吃草的时候，前一口还没吃完，眼睛便看着下一口啊，一口接一口不停，是这样，他永远没有这种满足的那种感觉啊。同样呢啊，我们修法的过程中，在前一个法还没有修完之际，心里就应该计划此法修成以后再修行某某法。这个待会再讲啊。三门一刹那也不要在悠闲安逸无有正法之中虚度时光，而力争做到一天比一天更加精进。持名无畏州尊者也亲口说过，越趋近死亡越精进修持善法，这是修行人未被委员所转的标志。哎，对于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每一字每一句一定要好好的看啊。就是我记得因为在网上有那个他的这个音频，就是把它念出来的啊，念出来把这个文字念出来。你们平时自己弄个 P4 啊，或者在汽车里面啊，在自己的车里面的话经常放着，哪怕一天就听了一小段啊，好好的去品味品味，非常非常的舒适呢。每天读上两页啊，像以前上师说的，每天能读两页长期坚持下来，这个人都不可能不改变相续啊。光是把它坚持的这样每天念上两页的话，它都有很大的很大的加持力。所以我们看这个不满精进，实际上就是有一种自我满足的心，就是还是比如说你这一生你修了好多好多亿遍的这个心咒啊、顶礼啊，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善法，精进用功了好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自己就觉得哎应该可以了吧，啊应该可以吧，应该是不错的，哎这种想法出现。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呢，这个又是一种 这个懒惰的心态啊，其实这个呢，就是作为修行人来讲，前面的精进能够做到呢，就很不容易了，因为自己老懈怠啊。这个尤其末法时期的众生，散乱心很重，然后呢，这个违缘很多，烦恼很重，所以精进不起来啊，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好不容易这个通过这个善知识的这些窍诀的教研呢，精进了，那么还有一个违品，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要有一个不满精进，它才是精进的一个真实的相。那这个其实都是断除违品的，不是说是啊我们更要怎么样，其实它这个反过来讲，就是它还是一种懈怠，就是更加细微的一个懈怠。你因为自己修了很多很多的善法，你的修行相当精进相当不错，而有这种自我满足心，自己开始放松的话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轮回的，就是让你单着于，就可以说是一种障碍，然后让你呢这个不能脱离轮回的一个违品。所以要同样呢，在我们前面的阶位达到之后，后面这个就是自我满足的这种心态，它属于烦恼法。自我满足它是一种烦恼啊，就是更加细微了。这个呢就是说需要自己呢再用一种更加细微的智慧反观以后，要去对治它，要去对治它。然后心里面是产生的真实的这个修法修行人的话，他对于这个法他不会有这个满足心的，他不会有满足心。就是说一旦你升起了自我满足的想法，就说明你已经被违缘所转了，你意识不到这是一个违品，你觉得这个方方面面觉得啊自己有这点心态很正常，其实你意识不到这是违品。真实的修法的印象，他对正法就像鸡牛吃草。所以这些高僧大德讲的这个话哈，是绝对绝对的，都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肯定是用得到的。你要时刻记着自己精进的相，应该是像鸡牛食草那样。如果你发现你这种状态没有了，你就得要去找一下问题，你要去找找的，肯定自己是哪个方面的一种什么样的心。其实这里面隐藏着的一种这个高举的心就开始抬头了，然后自己就会有一种自我满足感，觉得自己非常的优越啊，优越感也出现了，等等等等，他会有一些是这个辐射出来的相吧，可以这么说，细微的这种心思辐射出来的一些外相，你没有一些智慧力，你感觉不到，那么它的作用耽误你的修行啊，耽误你修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位呢。啊，除非你到了佛的这个阶位，但是我们说啊，到了佛的阶位就应该满足了，我可以这样讲。但是要知道啊，其实以前我记得在学习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曾经我们在讲到佛的功德里面，其中就有一个对善法的欲求心无有满足的啊，那么一个功德啊，这个应该是叫什么词了，我已经说不出来了，还忘了。但是意义上面还神圣，就是乃至佛陀到了佛位，他对于善法的希求心永无厌足啊，没有厌足心。没有厌足心，这是佛的一种功德的一种体现。那我们针对凡夫的角度来看一下，就是你再觉得你修得多么好啊，然后行持善法行持的多少啊，你成就了吗啊？用这个话来自己反观一下啊，那只要没成就，那我就不应该自我满足啊，那我就不应该再懈怠，我应该还是要是精进努力，一直到我成就，甚至到我成佛为止。当然如果说一定到成就的话，你自然的这个精进就再不会退啊，递递增上，像上弦月一样增上。我们所以说呢，就基本上把这个阶位先安在这个成就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实际上的话，自己要从这个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要意念的起哦。前心里面还讲过了一个不满精进，那么我现在这种啊，这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觉得自己修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开始比较放松的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要自己反观一下啊，这是有必要的。而我们所以看的这段啊，刚才念过的这段文字，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啊，闭关修行、观修本尊、念经诵咒，还有行持善法，行持善法范围就很广很广了，上供下施啊，做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比如说给这个上师发心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啊，这个自己在印这个佛经啊、教典呐、经书啊等等，结缘了好多，让很多有缘的众生都普获法益。啊，觉得自己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好，这种的话就是心里面有一种啊，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比较优越的这样的这种感受的话，那你自己的高举的心已经开始抬头了，这个要注意的。所以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刚才讲了一个圣者前辈说的这个修法的这个相啊，就是实际上真实的精进相，它始终就像鸡牛食草一样的，它不会有满足感。他一直呢，就是因为他对那个法的这种喜好，就好像这个酒鬼对酒他不会有啊，好像我喝到一定程度我就可以了。 那种他是不会有的，就真正的九眼有的时候的话，他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一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这只能是从这个一点点侧面来去相似的形容精进的这种体相和他的这个心态啊，你们能理解就好了。大家不要又钻到另外牛角尖啊，酒给喝饱了，他也就满足了。我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比喻啊，我们只能说是用借用世间的一些这个类似的这些啊，能够从某一个角度来体现出精进的这种状态，应该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相啊，那么来如何来遣除自己的一些比较细微的这些违品，这个要注意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啊有一个就是做到什么一天比一天更加精进，它是通过修法之后自然产生的。那么最终的这个验相，假如说你越趋入死亡者啊，就是你的这个生命在一天一天消逝，那么你自己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越发的精进修，他对善法的意乐越强，这个善法意乐越强的，他范围非常广，他体现在不管这个人你让他去听一堂他曾经听过的课，他也是充满信心的。只要是跟善法有所缘，他绝对不会说是有一种哎呀这些事情我以前做的多了啊，这个我以前比这个更大的善根我都做了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假如说是这种心态还有的话，那你离这里说的这个还差得老远老远的，那还差得老远去了。这个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真实的一个精进的相出来的话，那这个修行人对这个所有的善法，哪怕是对境的这个讲者，他给你念了一个四句镜子弟子，他什么都没解释啊，他就没讲出什么东西来，你都欢喜无比，因为你对善法的那种渴求那种喜好在你的心里面根深蒂固的，这是真正的精进相，所以他不会有满足的。如果一个有精进的，他就不会有满足的啊。所以这里这些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里呢，要会反观自己啊，要意识到呢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这些违品。所以这里按照无畏洲尊者的观点，就是假如一个修行人他。越往后按理说越趋往死亡，就他修行的这个时间呢，从最开始初学者后面越来越长，他不会以自己修行了20年为满足，或者自己已经做了多少的善法观修了本尊，甚至本尊已经现前了为满足，他不会有满足相，他会越来越精进，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善法他都很精进，甚至于包括世间的一个善根，他只要是因缘到了他都会精进的去做，他不会舍弃，这个是修行人未被违缘所转的标志啊！我这样表达大家应该懂得意思了吧，那意思应该懂得啊，关键在意义上面能接受就好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如今有些被人们公认的大修行者或贤善上师，当别人阿谀奉承地说您老人家肯定不需要顶礼膜拜诵经念咒积累资粮净除罪障等等，这时他们自己也认为我确实已如何如何了，什么修行也不需要了，这些人正如成就者无等塔波仁波切所说的，自以为不需要修行是更加需要修行的标志。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些语言太经典太精辟了，非常的殊胜，就是越是认为自己哎这个修行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有这种念头的话，那都是你说明你还需要继续修行，因为呢真正的修到这个阶位的话，他一点一刹那这种念头都不会起现，因为相续中具有正式精进的缘故。刚才的那个无畏洲尊者的这个验相，你们要好好的去体会，好好的去体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一段呢是讲到了，当然这个直接这个意义上面是说到这个有一些这个善知识的这个身份，那么作为我们在家居士和就算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出家行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一条呢应该是自我自己呢要那个去反观自己要反观有没有就这也是一种类似的自我满足感嘛，就是说有没有自己有这样的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呀在这些方面的话不用那么积极努力的话，那么这个就要有点问题了，这个你已经被违缘所转，你要自己要找一找问题的。然后印度的阿底峡尊者曾经每天都精进调和土粉做尼塔小像，当然他这个是有因缘的，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啊。众眷属对他说，您是一位伟大的上师，整天摆弄土粉，不但别人会讥笑，而且您也很辛苦，不如让我们来做吧。那么尊者说，你们在说什么，难道我所吃的食物你们也替我吃吗？当然这句话呢猛地一看的话，尊者说的还是比较严厉的啊，就比较尖锐一点，但是的话其实这种教言我们要了知它真正的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像这里说的，在没有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每个人都需要都要有这种所有清净的这个 都要啊，都有呢所要清净的业力和习气啊，所要获得的这个上上功德。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像这些大成就者，像阿底峡尊者这样的大成就者，在显现上面，他对善法的这个精进力，还有以前像我们在做道友以前，肯定都啊这个也接触过法王如意宝啊，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上圣波切哈，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平时在善法做善法的时候，何等精进，这么高的成就。这么大的成就了，但是在算法上点点滴滴的算法上丝毫都不懈怠，这样的一种像，那么我们跟他们一对比，我们自己还有什么优越感可言呢？因为你再觉得自己啊，这个在这个什么这个观修本宗啊、闭关修行方面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做了多少，只要有一个标准，你还没成就，就这么简单了。其实用这个话好对峙的，哎，很好对峙自己。想想你还没成就呢，你先别高兴太早，哎呀，也先别觉得啊这个差不多了，因为跟这个善根功德无量嘛，善法的功德是无量的，它没有边际啊，所以你要有一种无量的心，无边际的这种精进力去希求。那么这些圣者他都显现的如此的这个，就是在一些这个小的善行上面谨小慎微的话，又何况我们呢？哎，想想这一点，那就埋头苦干吧，好好努力就好了。这是呢比较中肯的一句话哈，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到啊这一段，因此绝不能只是空闲性或偶尔性的修法，而要呢力求做到对正法无有满足啊，无有满足，对正法是不能够有满足心的。那么在这一地方呢，我今天给你们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课上我没有明白的讲，希望你们自己去思考。问题就是目的是想打开你们的思路，让你们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自我满足，然后这个不满精进，它是确实它还是比较细微的啊，就是自己在方方面面的去，就是在这个心态上面的话，它没有这种优越感，逐渐的去串习。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自我满足跟知足的区别在哪里，自我满足跟知足的区别在哪里，这两者有没有相冲突的地方。知足嘛，知足常乐呀，这也是佛教里面再提倡，上师更是强调，微博里面经常说要知足，知足，知足常乐，知足者常乐。那自我满足跟知足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可取的，一个是要舍的，那么这两者有冲突吗？我如果知足了，我是不是就舍弃了，就没有这个不满精进了？我如果不满精进，我是不是就不能知足？这一条的话怎么样去理解它，那怎么样去理解它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们自己去思维好了啊，你们自己去思维啊。下面是说，总而言之，是否能够获得佛果，唯一依赖于这一精进。我们一定要勤奋努力实行这三种精进啊！这里是刚才讲的，一个人虽然具有上等的智慧，但如果仅有下等的精进，那么他只能成为一个下等修行人。尽管只有下等的智慧，但如果具备上等的精进，则必定会成为一名上等修行人啊！这些话一定要背下来哈，自己要背下来，反复的这个提用这些话，或者自己背不下来就写在一个纸条上，贴在自己的书房里面，经常一抬头就能看得到的地方，常常提醒自己啊，要精进呢，不要不管怎么样，哪怕是一次一次的被烦恼打败了，一次一次的遇到很多的委员，但是你那颗向上的心，那颗积极的用法去调整的心，不要损失它，让它越来越精进，越来越增上。我以前说嘛，其实我们的精进大部分的话是体现在对峙自相续的烦恼上面，你在跟烦恼作战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勇士而不是一个懦夫啊？在这一点上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那么即便以前我说嘛，哪怕是被烦恼打败了100次了，但是我是绝对不服输的，我还要爬起来，我还往前走。这一条的话是修行人的本分，你要想修成功，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心力在，如果心力太弱的人，你真的修不出去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管怎么样把这些话好好的记出来，这里这个话是非常精要的呀。所以说如果毫无精进，那么尽管具有其他的功德也无济于事啊，就等于是空好了啊，空好了。所以精进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如同这个权智无畏舟说，无精进之事，具智才权力皆不能就比，犹如一商主有舟无船桨啊。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精进，你即便具有智慧啊、财产啊、权力啊，你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在，但是就是因为缺少精进一无所获啊，你不能够就像舟子没有船桨一样，你没法达到彼岸。所以我们即便反过来说，即便是我这个人很愚笨， 然后呢，这个我其他的我这个福报上面看着了也是比较欠缺的，然后我方方面面的都不如他人，但是只要我有一个勇猛精进的心，那么你会成为一个上等修行人，还是这样。这个以前啊，上师仁波切啊，确实呢，就是在以前跟我们啊，就是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对外的那个，我记得以前上师在我们文思上面曾经告诫的这个教诫就说到嘛，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呢，我看了这些道友们，就是比如说两个啊一起来喇荣的求佛求学的这些道友啊，这些学友们呢到这个山沟里来，到喇荣山沟来到这里呢，现在我们当然是叫喇荣大学了哈啊，就是到了这个喇荣山谷里的话，其中一个的就这两个人的话，他的智慧呀、啊、他的信心啊，他的这个就是他天生带来的这些成分都是相当不错的，其中有一个就特别精进，而另外一个的话他就不怎么精进，甚至有一些呢他来以后就是这个人他的智慧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有智者的话他不是很精进，然后另外一个先关待他来讲就比较愚笨的这个人的话，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精进的孜孜不倦的一直持之以恒的学法修法、那么最后的话这两个人的这个差距特别特别的明显，那就是这个脚踏实地的恒实精进学文思修行的这个修行人，他到最后的话他的功德在他的身上全部一点一点都体现出来了，但是呢对于这个以前智慧本来是特别的啊，天生带来的这个智慧力非常不错的，因为缺乏精进到后面的话甚至有可能连他的这身袈裟都没有保得住，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条啊，就是这不是一个空口言谈啊，大家对这个精进呢了知它的重要性之后，你就脚踏实地的去做啊，这个绝对是功不唐捐啊，我们有一分精进自然就会有一分收获啊，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因此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一定要做到饮食适量睡眠适度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不紧不松的精进修行，就像啊挽弓射箭一般，不然只是空闲性偶尔性的修法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啊，这段话也要背下来，就是这个是讲到窍诀，就是说什么精进，我刚才呢是给你们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要从这个内精进上面来用功，对吧，在心上面去用功，不是在外上面啊，我一定天天捧着书看，天天捧着经背，天天念咒什么什么，这个外在我不是否认它，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我们精进的全部，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心里面要产生一种自然喜乐善法的这个心态，自然的话你的心就能时时的细念在善法上，这个是核心，这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的话，我就是强调了这个正精进的相和精进的歧途的那两条要避免的。第三个重点我是讲到了关于你们在家菩萨来说，你们应该如何做到精进的这个方面啊、就是说你们怎么样才能做到精进，并不是说在家人在这个承办世间琐事的同时就无法精进了，这两个其实没有相违，上师在这一块这堂课里面这个其实是讲得非常广泛的，它是从文思和利他文思和发心两个角度来引申，那么实际上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尤其作为在家居士来说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一条的话，这个地方我刚才念的它又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到精进的话，你要保持一个中的这个度，就是什么睡眠适量，意思就是指的哦，我说错了啊，睡眠适度饮食适量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调整这个四大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精进呢确实有个密切的这个关系，但是不能够啊，就是等于是什么，就好像你不给马吃草非要让马跑得像这个千里驹一样的快，那个也是有点麻烦的，它会跟你这个罢工的，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要有一种饮食适量，就是平时自己的饮食不能吃得太饱，但是也不能够让身体产生一种羸弱的，你最好就是吃的就是你会调整营养，调整营养，然后调整你的这个啊，就说是营养能够跟得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适度不要暴饮暴食，这个都是能够让人产生昏沉的那种因缘嘛，所以你就不能精进，不可能精进的。饮食适量又可以滋养四大。饮食如果说自己调得很有营养的话，又可以滋养你的四大，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话精神就好，就是它这个身心是一种具有缘的关系嘛，身体好的话它的心力就会强， 心力就会强。这一点除了一些这个修行已经有一点这个境界的修行人，他的身体再这个病痛再多啊，这个痛苦再多，他可以有这个心力呢，就是不间断修法。作为一般的这个凡夫修行人初学者来讲的话，身体如果一旦出现病的话，他的心是很弱的，就谈不上修行正法，他心态非常的羸弱，而且容易起情绪啊，起一些负面的这种情绪和这种负面的东西，这个是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会调整，这是饮食方面。睡眠的话，确实睡眠增长于吃，所以睡眠要适度，而且睡眠要讲究质量啊，这一点也确实啊，我们学佛的人还是要讲究的。你要保证你的质量比较好，而且你要在你该睡的时候睡。比如说在医学上面和佛教里面都讲究了，就是那个啊，尤其是10点到2点之间你处在睡眠的话，它一个是属于肝脏胆和这个换血的时候，消这个就是说排毒，就是说那个能够解毒的这个时候啊，这一段睡觉抵得上其他的时间睡8个小时哦。所以该睡的时候要休息，然后呢就是说保持一种呢这个睡眠，也不能啊一看学了这一章以后一天睡2小时，回头的话就这个上之前经常开玩笑，3天之后或1个星期之后，然后呢一天好像除了2个小时是醒着的，其他的时候都在睡，那样的话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是说没有把握一个中道啊，这个叫睡眠适度，自己要会调，一个是质量上面，一个是时间上面，调整一个比较啊这个合适的这个时间，也不用太紧，也不能太松，一天睡8-10个小时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孜孜不倦和持之以恒，这个就是说有一种恒常性，恒常性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其实修行人大部分就是差这个恒常，他这个一段时间的精进谁都能做到，说句实在话，但是他就缺恒常精进。只要恒常精进啊，你这个人不管这个根基怎么样，你肯定是会出成果的。只要你恒常坚持下去，绝对是出成果，这非常重要。这一段全是窍诀哦。再有一个就是不紧不松，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了这个曾经上是在讲文法方式的时候，是讲到一张一尺文五之道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说皮砚和外散这两个方面的话，就是实际上要调心。然后我们有一个里面有个公案，就是那个弹琵琶的那个公案，对吧？不紧不松的那个琴弦弹出来的音乐最好听。同样不紧不松的这种修行的话是走得最快的，太紧了和太松了，它会呢这个就是都会产生一些修行的障碍啊，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精进修行。其实这个不紧不松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方面啊，这次呢就是要学会调心啊，这一点呢要注意啊。然后呢它的唯品，就是这前面这几个啊一句一句都是窍诀呢，后面的唯品就是空闲性修法，空了我再修，空了我就修，不空就不修。偶尔性修法，偶尔修一下，然后大部分也没有修，这样的话是永远修不成任何一个法的。所以就是要有一个持之以恒的恒常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今天啊讲的这一段的内容啊，在讲这段内容啊，我觉得对这个精进来讲呢，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啊。我自己看了这一章节的话，心里面呢就是觉得啊，真的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这一条啊也是呢，就是在这个2个小时当中给大家交流了一下。那么最后这一段啊，之前我确实翻了一下这个入行论，就是好长时间没看。再看一次的时候啊，就是觉得哎呀，上次讲了很多的窍诀在里面啊，以前学了怎么好像一下子都埋在阿赖耶识里面，没以种子的方式形存在一样的，一点都没浮现出来，感觉自己都没有怎么用得上呢。就是这个要常提醒自己。那就是最后这一条的话，我还是想就是当时这个上次在入行论里面讲了一个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对他的心子冈布巴尊者的那段教言啊，实在是让人感慨万分啊。看了这段时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当时这个冈布巴尊者他不是依照上师的教言，就是这个离开上师的时候，那么上师呢也是最开始他就是说，上师您在给我这个啊传一些这个殊胜的这个教言啊，他要离开上师了嘛，他说您再传给我殊胜教言。上师呢沉默了好长时间，就说了一句说没有什么可再传授你的了啊，因为他确实所有的精髓所有的法义已经像倾盆灌顶一般的全部都已经倒给他的心子了，之后他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还需要继续好好的努力 啊，你要好好的努力吧，就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冈巴尊者呢就沉默了一会儿，也就一言不发呢，就啊这个顶礼了上师呢，就转身离开了。离开以后呢，结果弥勒日巴尊者看着这个他的这个星子的这个背影啊，就意识到这一生的话就再也见不到他这个星子，这是最后一面了。结果这个当他的这个冈巴尊者走了一段之后，弥勒日巴尊者又叫住他嘛，他说：“我的星子，我再告诉你一个最最殊胜的一个窍诀，一个教研。这个教研一般是不好轻易示现给别人的。”他扭转身来的话，就看到他上师把他的这个破烂的这个衣衫撩起来，露出了那个如同马蹄一般坚硬的、长满老茧的这个屁股，啊，就是说，让他的心子看一下他的这个啊臀部，就这样说，就是说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最殊胜的教研，你依照着去做吧。这个冈巴尊者对于好的修行人来讲的话，他看到这个，这就是相当于上师的一种直接的加持啊，直接的加持一样。他心里面源于这个因缘，深深的就是产生了一种啊，确确实他一生中视线的也是没有说是这个游化四方啊，或者是到处跑啊，他就在这个啊这个寂静地的话，就像他的上师那样，他的上师这个臀部的这些老茧全部都是这个在岩石上面打坐休息硬是磨出来的呀，硬是磨出来。那么他的这个冈古巴尊者也是按照他上师的这种方式，最终精进的修行而获得成就。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具有法相的一个具象的善知识，他对于弟子的这些教研可以给他提到一种非常强大的作用，使得他一生当中都能够远离世间琐事，远离世间八法，然后像野兽一般的精进修行，而后面获得的这种成就和弘法利生的事业不可思议。这个公案的话，就是我用在最后面这段讲呢，也是想啊提醒在座的道友们，确实我们像一些像这种这个最上等的这种修行人的方式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呢，平时自己在啊，你不管处在哪一个环境里面，尤其是你们作为在家人处在这个城市困扰的环境里面，你心里面常常用这些来提醒自己。这个提醒自己不是说让自己变得这种忧心忡忡特别的焦虑，而是呢你的心能够常常的惦记着善法，常常意念着善法。哪怕我今天一天我都是因为家庭和工作呢在忙碌着，但是呢就像我那天说的嘛，就是你见到路边的一朵小花，你能够意念着一句供养三宝啊，借着这个机会我看到一朵特别漂亮的花啊，供养上师啊，心里面你哪怕你毕竟那一刹那你在思维着，你在意念着上师，你在想念着上师，你觉得你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你第一时间把它先供养自己最珍爱的上师，这一天的善根都有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在平时点点滴滴当中要学会去用。那么从这个角度，从外向上来讲，一个心里面常常意念着善法的人，他自己的这个心所发出来的这个能量毕竟是显善的，周围的人会源于你的这种良善的这个心态，会觉得你这个人魅力充满，真的是这样，你自然就会对别人起到一种这个好的方面的这个引导。你自己的话也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正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说到精进的这一章节啊，要精进啊。就如果自己出现一些精进不起来的情况，其实都可以包括在前行或者是入行论里面讲到的这几个什么还假精进、加行精进、不满精进的对治的这些范围里面，要去找，然后要想办法依靠正所缘去对治它，让自己的心里面发起这种动力来啊，这个要有一种勇猛的这个心态，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是呢今天讲的内容，那就。下面的话就是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啊，有过有问题可以提，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好像我没有忘啊，我的上一次好像有道友问的那个什么修习无量心和随喜之，是不是是问的这个问题，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道友不管在不在呢，那就是我今天因为没忘掉，所以呢就顺带着把上次我就是搞不清楚，我自己没搞清楚这个遗留的问题跟你们稍微讲一下。这两支的话其实都属于随喜，但是它的侧重点确实不相同，它的所对峙的这个角度也有一点不相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修习无量心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修法不是说找一个具有这个安乐幸福的这个众生 然后那么这种众生的话，你圆他呢就是修这种随喜。其实他这个我以前在讲这段内容的时候也提过，其实最好圆的就是你最喜欢的人，也如同自己的孩子呀，自己的爱人呢，自己特别能接受的这种人啊。那你母亲对孩子都是这样吗？这孩子当转轮王了，他都觉得哎呀高兴的，他能当金轮王最好，他都是这种心嘛，就希望他好上加好的那种心。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讲修习无量，先找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对境，然后圆他去修，希望他能够快乐，在他的这个就说是具有快乐的基础之上，乃至于未获佛果之前，恒时不远离安乐，恒时长寿无病，恒时这个受用圆满这个幸福安乐呀，就是有这种愿望他好的这个心。这个特征上面的话，最终他是对于所有的众生都有一种欢喜心来对待，这个是这个侧重点，它直接是对峙嫉妒和这个我执的这种嫉妒所产生的这个负面的这个烦恼及罪业，是这个方面。而后面的那个随喜执的话，它的也是随喜啊，它也会起到这个对峙嫉妒的作用，但是它这个范围就更加广泛，它的侧重点啊就跟前面的喜无量心的修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它的这个特征的话，是源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的繁盛啊。我每次在回向的时候，为什么给你们强调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对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凡夫以及圣者的这些善根，我来做随喜，它这个就等于是随喜他人之功德，而自己获得一种就相当于呢依靠这个随喜的方便而圆满自己的资粮啊，这样讲好懂吧。就像那个贫女随喜国王的结果呢，最后国王说给福报最大的人回向，结果这个佛陀给贫女回向，他的那种随喜的力量的话，相当于能够积累得到就是你自己本身做不到的这些善根但是呢这个以前上师也讲过嘛，就是圣者的这种善根的话，他是有这种相似的这样的善根，但是你直接能够获得圣者这种安住在法界实相当中，以这个无缘的这种方式，三轮体空的方式所造的善根，直接自相去获得的话，那我们直接一个随喜我就已经成圣者，这个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呢他是从这个角度，所以他这个后面的随喜之呢，是属于是这个七支供里面的其中的一种修法，它的侧重点是起到集资进账的作用，圆满自身之资粮。前面的这个修喜无量心的话，不是说否认它不能圆满资粮，这种修喜心的话它是可以圆满资粮，但是它侧重点实际上呢是源于众生有一种欢喜心来对待，能够断除自己的嫉妒的这样的这个烦恼心所侧重，从这个角度呢来起到一种功用，它的侧面有不相同的地方啊。这是上一次的问题，然后百字明修的不好，忏悔心不强，这个的话怎么说呢，如果说的实在一点的话，这种也比较常见哦。那么就是唯一的话，就是你自己要这个要有一些因缘，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些外缘，有一些助缘帮助你假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你真正能够意识到这是往昔自己造作恶业的时候的这个果报，你对于这个病如果有强烈的这个难忍之心，你实在是无法堪忍啊，这个病的痛得要死啊，或者这种因缘的话，它就能够让你对恶业产生畏惧，这个就是你忏悔的来源，就是你心里面就会对这个恶业产生恐惧心，然后再再的发誓我以后绝对不再造，这个需要有因果证件的摄持，还需要有就是还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说修这个忏悔法，我们在后面的话还要讲掉到后面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就每堂课辅导的时候，就再详细的讲一些你怎么样这个忏悔心能够升起。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碰到有些因缘的话，你对他人的伤害让你很难受，或者别人对你的伤害让你特别的心里面就是让你难受了，让你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呢你借着这个因缘去这个用因果的证件去如理思维的时候呢，忏悔心容易逐渐的就能够引发出来，还能够就不像这个这么空洞的就觉得哎呀要忏悔罪业呢，暂时无量的罪业呀，就是那么空洞的这种感觉这个到以后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细细分析但是这个不着急。如果再退一万步假如说你现在确实觉得忏悔心不强的话，那么念也比不念强 念也比不念强，然后你就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意乐如果生不起来，就借用什么，一个是百字明本身的功德咒语的力量，一个呢是发愿啊，就是你发愿，再有一个呢就是随学菩萨的这种发愿，借用这种啊，让你的功德达到最大啊，这个呢就是第二个方法，就是目前暂时解决的这个办法也是可以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没？对于讲的心所依稳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周历盘图啊，这个信息是不是别的道友看不到？就是说，对于这个心的特征所依稳固呢，就是有些道友有不同看法啊，就是说在在未成佛的阶段，我们是时而上时而下，并不是深深增上，如周历盘陀啊，这个尊者他前世是三藏大法师，这一世呢是愚痴的下场。这个其实是上师在昨天这堂课的陈亮平里面也讲到的问题啊，就是说他的这个说起来是所依稳固，但是呢他需要这个遣出他的唯品。所以我们对这个心的所依稳固，其实真实的理解就是当它的这个唯品不存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一旦升起了之后，由于它所依稳固的缘故，所以它会有一种自然增进的相。那么这个所依稳固它侧重点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用的这周历盘陀的这个公案其实是不挂钩的。这个所依稳固侧重是从心的本身来说的就是这个心如果从这个因为因明的话，它主要是按照随理为实的观点在讲嘛，那么还有这个随教为实的了义的观点。我从两个方面，随理为实的话，它暂时承许的是如来藏是承许如来藏光明，但是它也承许它是一个刹那生灭的这个法，就是我们先是在凡夫阶位呢，也是以一种刹那生灭的这样的分别心，最后修集到了这个圣者果位的时候，如来藏光明现前，它也是就是说从前刹那的凡夫心产生到后刹那的圣者心，它是这样的一种安理，但这种是个暂时不了义的一种观点，它也是有原因和必要的，这些方面我们先不提。但是从什么呢，就像上师昨天这堂课所讲的，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啊，你这一次呢就是这是我是人身，然后我临终的时候把这个身体就舍了，下次有可能我变成天人身，或者有可能变成旁生身，这个身体它是像衣服一样一件一件的换，这是坏完了也就确实就坏完了。但是我们的心啊，你不管这世是人，下世是旁生也好，再下世是天人也好，后面是怎么样也好，它就是你的这颗心，从这个角度它的所依它是不会中断的了。而我们前面因为对方不是用那个水的比喻嘛，水的比喻我们说你的所依不稳固是因为什么，它用这个水的温度，要知道水的特征可不是温度，那个温度是火的特征，就是火的热性啊，这才是它的这个特征，而它的水的这个特征是它的湿性啊，所以对方的这个比喻就确实不恰当，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所依不稳固那么我们是从两点来分析，一个说了你用这个水温的话，因为这个温度并不是水自己本身的一个本性，它的本性是热性，如果你用热性的话，那我可以说比如说这个水冻成冰的状态，还是成为这个水的状态，还是成为水汽的状态，它都是潮湿的，这个它就是不变的呢，这是它的一个它的本性的角度。但对方没有用这个比喻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做同喻，而从这个水温说你离开火就没了，你有火了你就会增高，而且它只能增高到100度，它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稳固的这个相。那么这个水确实一个方面，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它到100度就会变成气体啊，它也没办法再升高，那我们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心却不是这样的，你不管是到了地狱当中的众生也好，还是到了天界的这种这个善趣中的众生，心的它的这个是一直恒时不间断的，这是一种暂时的这个角度来分析。还有最究竟的话，其实这个心的所依稳固的话，你们最好懂的呢就是说如来藏的光明本性它是大无为法的本体。我们现在人为什么会有分别念，就是因为有如来藏的缘故，如果如来藏不存在，分别念不会体现，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来藏实际上它一直在这里，然后它起现的这些妙用这些功用的话，因为我们不认识，所以它是一种分别念的相，认识了它一直是如来藏，所以就是什么呢，没有如来藏其实就不存在分别念，有了如来藏才会有这样的目前暂时由于不认知而出现的一种轮回的迷乱的这个分别念的相，它是有来源，它后面的根基是非常稳固的，大 无为法的信心光明啊，当然是所依稳固，这个是没什么话说的，当然是所依稳固。所以说对方那个这个那种反驳一点力量都没有啊，我们绝对是心是所依稳固。所以说呢这个心它就可以通过修行，而且我们说嘛，他上师就说嘛，改变成了这种慈悲和智慧的这种心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本性的缘故啊。了知这个道理，那人欢喜死了，你就好好修吧。你就好好修吧，积资进账，努力就好，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你的本性，你的这种努力的修行就是在断除你本身的这个课程法的这种障垢，让你的本性逐渐的显露的一个过程，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了知这一点的话，那更精进了，那更加精进啊。正好这个问题也问得蛮好的，正好相合我今天讲的这堂课，所以大家要精进哦，是这样一个道理。阿罗汉的悲心遇到恶劣众生之后也有退失他的这个悲心，更何况身为凡夫的我们，善恶参半，说明心的特征。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了一半是吧，实际上我说的所依稳固是这个角度，而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一个是周利盘陀的这个公案和这个阿罗汉的这种悲心啊，其实呢这两个还要分两个讲，这两个比喻还不一样。先讲周利盘陀的这个呢，他是因为遇到他的唯品，就是我们这是上师昨天这堂课讲的内容。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个，就是你的这种这个遮止，就是它就像那个烦恼这个覆盖的那种这个意思一样，你没有遇到这个唯品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修行的话它是有增上。而且周利盘陀这个公案，我觉得你用在这里呢其实也不是完全贴切，因为周利盘陀他的这个前世是一个大法师，但是你知道他可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你相续中真实升起菩提心的这种情况啊，他是源于他自己是三藏法师而升起了傲慢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最通俗的话，你没闻是好嘞。你这个比喻也不是很恰当，我现在感越看越觉得这个还不能这么去对呢。你这个周利盘陀前世是三藏法师，他一个方面升起极大的傲慢，另外一个方面好像还有就是说他让一些甚至于是已经证悟圣者果位的这些这个圣者来给他端，就是说这个就是有像那个屎尿之类的，像这个好像还有那么一个因缘吧，就是如果记错了的话那这块就不算。但是呢他是源于前世的这个源于这个精通三藏而升起傲慢，那就说明他相续中其实没有修法的功德呢，如果有了修法功德根本就不会升起这种相，所以这是才感召这个愚痴的下场。所以跟这里的这个所以稳固的话那就更是不能够说服了。然后下面的这个阿罗汉的悲心啊，这个要分几个层次讲，因为它不是那个我们这里所说的真实的这个大悲心，它的意乐就没有这个真实度众的意乐，所以它很容易生厌离心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说阿罗汉他遇到恶劣众生生退心，他还有一种是菩萨示现，有一种是菩萨示现的情况，那我们这里也不提。那一种是真实的话，本身阿罗汉的发心就是自我解脱，所以他特别容易生厌离。他看到这个，你像当初佛陀示现涅槃之后呢，那么多就是成千上万的阿罗汉示现，也同样就是随着佛陀，他就屈入他自己的这个小乘的无余涅槃。什么原因导致的？他对众生，他自己心里头没有这个责任呢，他没有这个责任。他不像我们这里所说的，你真挚的升起这个菩提心，你是在众生面前下了这样的一个誓言啊，下了这样的一个誓言，你是这种情况。这两个的话其实是不一样。而且我刚才分析啊，他退失悲心的话，这个是特别正常，因为他本身他的发心就是自我解脱，所以这个就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很正常情况。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有一些的话实际上是这个菩萨示现的。所以但是这个道友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蛮实在的，就是我们刚才的话是从正面的角度积极的这个方式呢来说，依靠心的所依稳固的角度呢来让大家发起精进。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啊，对于心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法功德的产生，需要遣除唯品，要懂得遣除唯品，要懂得会护持它，一直护持到它不退的这个时候的话，那真的是一种自然真境的上。这个法义里面是说的没错的。那么我们这个出现一种起起伏伏的状态的时候，刚才为什么我用中自良道菩提心不退的那个来说明呢？就是说在那个前位我们的心还不稳固，就是你实际上你的这个菩提心还没有这个到一种不退的这个状态的这个之前位， 那么还是需要有一种呵护的能力，就是你要懂得护心，懂得自己让它一直增长到不退转的话，它确实是一种直接递进的上，它再不会退，而且会递递增上，越往后越自然增上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倒是确实问的就比较细了了啊。那么啊，还是啊能学的，能引发这个问题还是很好的，而且很实用。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呢处在这个凡夫位的话，精进也是同样的，要呵护自己这颗精进的心，要懂得善护它啊，不要让这个心疲软了啊，然后呢又不能让它懈怠，然后用一种不紧不松的方式善护着护持的它，而最终自己呢就是达到一种恒常精进的相啊。公案佛教中的公案是否都不能有怀疑啊？这个也不是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把握一个分寸啊，把握一个分寸，就是对佛教中的这个公案呢，你有一些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有些地方不明白啊，这些的话是可以问，这个就属于是通过文思的方便来遣出疑惑。但是呢就是对于你的这个疑惑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造一些舍法罪和谤法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一个方面语言的这个过激啊，另外一些方面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心识上面也比较偏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这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那样，就是这个很偏激啊。那个哎，学净土一门深入啊，其他的他就像外道一样去排斥，甚至于啊，就是以前上师就说嘛，这个佛教的这些内容的话，你排斥世间的一些贪嗔痴的东西你都没有这么紧张，你怎么对佛教其他宗派的这些法就跟看了像魔鬼一样的，一下就这个赶紧就躲开，好像他成了你的道障，这种都是属于有点偏激的，它实际上是以贪嗔之心而引发，在我执的这个情况下摄持的，就有一种这个啊，这个就是有一种取此舍彼的这个相。一旦舍彼，因为你舍的对境是法嘛，直接这个舍法罪谤法就会造下。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呢，你们可能在文思过程当中是会通过这个文思逐渐深入的话，会起现很多的这个怀疑。那么这个怀疑的话，实际上是你后面能够逐渐升起定检的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相。它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你们需要在语言和自己的心态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啊，这样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是容易造下这个谤法和舍法的罪业，或者说是对法不恭敬的罪业，也容易造下，这个不是说没有可能的。那就是说自己的话最起码保证一点，比如说你现在对这个问题啊，别哎，这个法师给我这么讲的，那个法师也给我这么那么讲了，怎么讲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说服不了我啊，没办法，我还是觉得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心里面需要保持，就是说暂时我对这个问题现在没法理解，但是我要相信佛教中的这些经典的这些教言，全是因为你是个佛教徒，你必定要相信佛陀是量师父，那么这些是佛陀的经教里面出现的，它必定是真实无虚的，这一条底线绝对不能跨越啊！就是说我这一条的话我是有诚信的，那么只是现在我自己的智慧不能够理解到这一条的话，暂时放置，以后通过自己慢慢的文思越来越圆融，越来越这个啊这个定解增上，然后呢有一种这个对于佛陀教法真正的对它的意义有一种真实的这个相的时候，你的这些怀疑呢有可能慢慢就能解决，这个是有必要的，这个肯定是这样。所以你们自己要把握中道，要懂得这个就叫懂得护持自心啊，不要源于文思而呢这个无意当中造下了一些这个罪业的话，甚至这种罪业特别严重啊，那个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呢在这里要有一些智慧啊，这个要灵活一点，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很多人总认为自己是凡夫，不能像诸佛菩萨那样利益众生，是很正常的，这是缺少一种什么精进。不是说缺少什么精进呢，它都属于在那个，这个就是在第一个里面的咯啊，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自清明懒惰嘛，它是用那个还假精进的这个角度来对峙嘛，这个很能，不能像佛菩萨那样利益众生，不能像佛菩萨那样精进修行，一样的道理嘛。实际上就说明佛菩萨他是有能力度众的，我是没能力度众的，还是自清明懒惰嘛，这个要就是这一点的话，哎呀，其实上是在精进品里面讲的那几个公案也很重要，就像那个小鱼的公案其实都能说明了，凡夫又怎么样呢，凡夫有如来藏啊，凡夫又怎么样呢，你自己尽己所能的去度化哪只一条小鱼，对那个小鱼来讲他在乎啊，这个就不能足够打动你了吗，这个已经很打动我们了，那就去做了呀，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做到了吗，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咯， 难道这个凡夫人他就是说我是一个凡夫，我只有一个啊救度一条小鱼的能力，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对这个小鱼来讲那是他全部的全部，那是他的生命，对他来讲至关重要，这一点已经足够感动我们了，我们就好好去做就可以了嘛。你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啊？我不能像佛菩萨利益众生，说这么空白的话有什么用呢？好好去做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你就在修行了喽，这是很好的哦。这是一个，然后清净心怎么观？哎呀，你们问的问题都好大哦，呵呵，你们问的问题怎么都这么大呢？我看一下啊，看到金刚道有吃好吃活的众生自己怎么做，说道有修行好坏是舍法，那组长怎么做啊？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呢就是把握一个比较一个也是要讲究一个中道的原则啊。我们上一堂课里面讲到那个舍法的话，就是说你不要随便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这个可能是我少说了一句话哦，应该是这样，我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不要随便去说别人的过失啊，从这个角度来杜绝，因为呢啊就是说直接说了这个众生，然后呢间接实际上谤了法等等等等，用这个来警醒我们，遮止我们的恶行，遮止我们在没必要的情况下说他人是非的恶行。但是的话，如果这件事情比如说你是组长，那么你在组里需要管理道友，那么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你也需要有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善巧方便来呢指正对方的一些修行的这个偏激的地方啊，或者说是你确确实实你觉得他这个做的不太如法的地方，这个就是对他有利，当然是有必要的咯，这个就不存在好像啊我诽谤了正法的这个过失嘛，这个应该好懂了吧。跟你们啊，你们如果在做道友，如果是文思了一段时间，这些道理应该想得通咯。哎，这个应该好懂的。然后这个清净心怎么观的话，这一点我以前说过的哦，这个我讲法是讲过的，两个层面。真实密宗的清净心，那就是直截了当，没有不清净的，没有不清净，因为它是果转为道用嘛，它就没有不清净的，这是直接清净。但是的话，我们在名言当中啊，尤其自己真是没办法，还没有能力安住在密宗的像这样大等境的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个清净观的话，实际上就是起到的作用，遮止自己的非福。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啊，这个直接的那个大等境的观点是遮止自己的善恶分别。然后呢，我们说在一般的这个名言现象当中，你的这种清净观啊，就是说不管是说啊，人家可能是菩萨的视线呐，然后怎么，不管你怎么观，是遮止自己的非福，就是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的非福德业你还在造呢。你又在造善业，又在造非福德业，然后我们现在要遮止非福德业，你需要用这个清净观。那以前我说了，这个清净观观出来是不是就没有取舍了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以前不是讲了吗？遮止非福就是遮止我们的这种贪嗔的这个分别，那么避免自己言语烦恼来造业。但是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人啊，对于这个道友呢啊，或者说是任何一个人，你去靠近他的话，你有两种靠近的方法，这个以前我都讲过的啊，有两种靠近的方法，一种是以贪心去靠近，一种是以如法去靠近嘛。你去远离一个人的话也是两种，一种是以嗔心远离，一种是以非法而远离他。我们取的是后者，就是这个清净观实际上遮止了我们的这种贪嗔之心，然后呢遮止自己的非福德业了啊，就能够让自己能够行持善法。而呢这个观了清净观，并不是说就像木头疙瘩一样的什么都不取舍了，这个还不行。这个是从这个讲名言的，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层次上的这个清净观来讲的话，你只是说用这个清净心来断除你升起这种烦恼心所，但是你会有一种呢一正法而取，因非法而舍的如理取舍，它还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清净心能起到的作用。所以说我说这个意思听懂了吧，就是你们该那个就是说比如说道友的行为不如法呀，不符合菩提学会的管理规定啊，这些那你们该遮止的还是要遮止，只是方式方法呢要温和，要讲究这个善巧方便，让对方最终能接受啊，大家这个全部都能够走向正道，这是你的这个目的嘛。那么不要源于这个就是啊道友的这种邪行自己生烦恼，就用别人的过失来惩罚自己的，这些你要用清净观去对治啊，也可能他是菩萨的化现，遮止自己生一些烦恼分别， 这样子懂了吧？那么高层次的那种清净观，像密宗真正的大清净见的观点，它对峙的是更上一层，它直接是对峙我们的这种善恶的分别啊，那就是靠近实相了，跟我们现在初学者的修行层次来说还离得有点远啊。这个的话就不多讲了，讲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你要是按照那个方式去这个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取舍的话，那你只是修了一个像木头疙瘩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其他的功德又修不出来，还不如呢就是这个去恶行善啊，先这个培积福德呢比较实在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十分钟了哦，不止十分钟了。没有什么其他的，我看啊，什么意思啊？吃饭就像吃进夜里一样，不吃到很舒服，呵呵，怎么还有这种情况？这个都不是大问题吧，一个时间可能身体的一种反应嘛，但是就是刚才讲的身体要舒适，那就自己要会养生，要会养生还要会养心，哎，修行人这个还是很有滋味的，修行是很快乐的哦，哎，所以说呢大家要啊这个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努力精进，那最终的未来肯定还是很光明的。然后好嘛，那就先这样子好吧，我看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疑呢就先到这里啊，然后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于贪加热巴尼陀内尼贝加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遮巴这比措利周啊周啊修修十利用门之不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承担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